各位咱现场的这学员以及咱汉语之声空中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啊，今麦咱下面就要进行啊，咱汉语之声建国学院啊，这个讲座。今天要邀请的是林波华教授，伊的笔名叫林峰啊。可能咱啊，汉语之声空中朋友，除了啊，听过咱电台主持人啊，将伊的这文章、伊的评论提来论述以外，有当时咱们老师啊，咱有当时啊，的这个其他的啊，媒体杂志。正来看到伊个文章，今仔日咱非常光荣啊，非常欢喜心，邀请到林波华教授以及伊个夫人杨月清女士啊，杨女士是让我们大家啊，先开始大家笑好嘞。啊，咱将今要将这个麦克风啊，来交予咱个林教授。当然，咱附近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呐今麦听到，欢迎也让尽快搬来咱，还有即将建国行业这个社区工程地址地。台中市社区的主题街155号六楼，欢迎你即卖时间来阿福。咱前半段时间伊话叫你请林教授专题演讲，后壁段咱赶快有双向的个沟通。咱今仔讲题是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头先咱看到迄个影片，真侪中国人在咱台湾五六十年吞大台，阿无认同台湾，结果让林教授来遮认同，何况伊去美国，会当做美国人官呢？佫等下佮咱台湾，佮咱大家共同来拍拼。我再次一个掌声来鼓励，欢迎林教授。
谢谢主持啊，谢谢杨董事长，这个台在场的台中乡亲，还有海洋之声的空中的朋友们，我未好恭维啊。刚讲今天来嘛，我也是很高兴。台中来了很多次，但是以前都是来观选的，就是来观选，所以来的匆匆忙忙，对台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我是1996年来过一次观选，那次观选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这里参加了新党。一个造势大会，但他们的候选人是林洋港跟郝柏村。就听了郝柏村的演讲以后，我完全改变了对他看法。以前觉得他是军人啊，反共好像很勇敢。那天的讲话里面就等于是说要投共了，不能啊，共产党要打来了，我们不能打了，我们不能得罪他们了。我当时就写了，哎呀，我说这个郝柏村还好已经不做官了，如果他还是总参谋长的话，给他带兵的话，台湾就完蛋了。啊，那次给我一个印象很深。还有一次嘛，就是2004年也是来观选，正好在台中，在那个台中公园那里，我们代表团下车，结果我太太听到一部车子走过来，说阿兵啊，就要来了。这个但是有鞭炮声，我们就大家就不走，他说总统要来了，我们就在那就在马路口就等着，就看着陈总统那个车队整个穿过都给我们招手啊，那印象很深刻。然后过了几天就319枪击案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台湾这个就一直是安静不下来了，一直安静不下来了。那么我们在2004年我们来台湾参加了好几个研讨会，那是李前总统那个群策会组织的研讨会。他来了其实研讨会以后，我跟我太太是台湾人，外省第二代，家庭是深蓝。不过我们因为在香港待了20多年了，对这个人权自由的认识比较多一点，所以他并没有跟深蓝的家庭观点上并不一致啊，也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很重要，所以我们想我们要尽量能够找回来啊，能够回来看我们在台湾能够做些什么事。那我们最后下决心回来是2005年的年底跟2006年年初，正好2005年年底那个三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我们觉得台湾很危机啊，这个中国党简直是嚣张的不得了。特别我很记得那个选举结束以后， 马英九第二天就立刻跑到他爸爸的坟墓前面去拜祭，说是实现了他老爸的遗愿啊，人民这个国民党取得了胜利。我想不再继续胜利下去，那台湾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正好我们三月份要来台湾开会，我们说干脆我们三月份就那几个时间赶快就搬回来。结果那几个就赶快打点行李，房子也卖，但是房子的，但是美国的房子已经是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就卖房子卖不出去，结果就我们人就先来了啊。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是三月份来的，去年三月来了以后啊，马上就是发生了那个什么所谓秋雨的爆料事件啊，然后红红三军的事件啊。我们说还好我们就回到台湾来了，可以直接参与啊，可以直接参与，所以我们很高兴。那比在我们美国，我觉得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在美国，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电视，看到报纸，怎么办？我们在那着急，打一个电话又不一定打得通，想找人也不一定找得到啊。那么在台湾就这方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也可以写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说这次回来是回得对了啊，回得对了。那么今天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今天是12月30号啊，是那个再过两天就新的一年啊，然后有两场选举，我也希望这两场选举，当然立委我们要立委要过半数是不可能，但是就不要让这个中国党赢得太多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今天来也有个对我来讲也很有意义，所以那次那个问我大家讲什么题目啊，我太太讲，哎，就讲那个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吧。为什么呢？因为正好我们这个年底我出书了，我大概出了有快10本书，但是就是这一本跟台湾有关系的，就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我在这里讲这个书啊，按照台湾的讲法叫自入性行销啊，是不是？这个自入性行销这句话，在中国是我从来没听过，在香港也没有听过。为什么呢？中国跟香港没有这句话，所以这个一边一国啊，台湾讲的话，台湾用的词语跟中国香港用的不一样啊，所以自入性行销是来了台湾以后才慢慢的知道，哦，原来这里有一句这样子的话。我讲一个中国人台湾情啊，等一下就要讲我对台湾的认识过程。我一听到马英九讲一路走来，我很反感啊，他这个一路走来从来不变的啊，到现在居然说他还是黑名单里面的人，国民党还迫害他，从几十年以前到现在他都是民主斗士。那我怎么最前面我以前走了很多弯路，我一路走来是弯弯曲曲，所以我才写这本书。我这本书我以前的摆设的文章拿来看，有时候觉得很惭愧，哎呀，以前我怎么这样的看法。但是我想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是吧，以前什么看法就什么看法，不能说，哦，我现在是支持台湾独立的，那我把以前的文章全部改了，我从小就支持台湾独立，当然不可能。所以你们如果看的话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法，现在是什么想法啊，这个一路走来嘛，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变化。当然有没有不变化的也有，那就是我从小也就是一个追求这个正义啊，追求公平，追求社会公平，这个从小这个观念上就有了。问题是你有这个观念，你走的路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把我这个一生的经历也讲一讲，然后到特别到后面跟台湾到底我是怎么认识的。我这个人应该讲等于什么，我一生中是四处等于到处漂泊的。我出生在1938年，就民国27年。所以再过两天我就可以算70岁了。能够活到70岁我觉得也很不容易了。以前讲人生70古来稀的。所以很高兴，再过两天，这两天我没有什么意外，我就是过两天就可以70岁了。那我出生的时候在重庆，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爸爸是厦门人，我妈妈是北方人，是满族。所以呢家里没有讲那个闽南话，我是台语，所以我就不大会讲，就小时候就 听一些亲戚讲过，但是我自己就家里就没有讲过，而且我们十几岁后来就离开了，所以就不会讲，但是听会听一些。我来台湾以后，每天看电视，看那个大话新闻，看那个民视，那么这个台语这个听得懂的那个程度就不断的不断的升高。那1938年是什么年代？大家知道那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一年，我当时爸爸妈妈在北京读书，然后到重庆工作，我一生下我马上就是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所以就他们就吓坏了，就赶快就说，因为我爸厦门人嘛，他有两个妹妹在印尼，所以就把我带到印尼去了。带到印尼，我爸爸妈妈又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在那里的华侨学校就教书。我爸爸是校长，是一个中小学的校长，在印尼一个梭罗河，大家听过有个歌叫梭罗河吧，是吧？就在那个梭罗一个城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学校，一个小学初中，里面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那里活动。共产党统战，他不会说是你普通的工人他去统战你，他不会的，他要找一些所谓比较有名望的人，比较有钱的人来统战，让他们办共产党宣传。所以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借给，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学比较喜欢看书，所以五年级他们就给我借书给我看，就是《西行漫记》，是美国一个左派记者写的，他们1936年访问延安，访问共产党那个革命根据地延安，所以里面那个书里面都说共产党是好的，代表正义，代表穷人，国民党是坏的。所以五年级那本书我虽然看不大懂，但是我看得懂的东西就是共产党是好的，国民党是坏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华侨一般都是比较爱国的，他也不管这个国是怎么样，同样爸爸妈妈到了印尼以后，到了小学毕业以后，就1949年，那时候就是说国共内战，共产党已经取得胜利了，当时国民党因为很腐败，所以一直打败仗，所以当时我爸爸妈妈觉得，哎呀，中国就所谓新中国要成立了，他们就准备回国，因为当时去印尼主要逃避战火嘛，所以就从梭罗搬到耶加达，就首都准备回国了。那搬到耶加达读书，读初中和高中，那两个学校又是共产党的学校，所以等于说我那个整个学校的教育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的。那我印象比较深的就1950年的韩战爆发啊，但是我们班级里就定爱国公约，我那读初中一初中二读爱国公约，爱国公约里面我别的都忘记了，里面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不准看反动报纸。所谓反动报纸是右派报纸，因为那时印尼有左派报纸，有右派报纸，就不准我们看左派报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年纪轻不懂事，看了右派报纸，他们都造谣，你就肯定相信他。还有的不准看美国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人跟美国人打仗，你看美国电影，你买这个票，你这个钱就等于给美国人赚去，会买武器来打中国人，所以这个资讯一给他控制以后，我们这个学生都怕老师嘛，是吧？所以老师一这样讲不可以，我就老老实实就不可以，所以这样所有的资讯都受到控制了啊。那是在印尼啊，不是在中国啊，在印尼就共产党都是力量都共产党力量都这样大，所以当时。说这个韩战是南韩主动击打北韩的，我们当时也相信了。我一直到1975年，大概是25年以后，我在中国偶然看到一本书，里面他承认是韩战是北韩打南韩的。那次看那个内部出版的，要内部出版不多人看不到，内部出版的赫鲁雪夫的回忆录，就苏联以前那个共产党头头之写的。他连他都承认这个韩战是北韩打的，不是南韩打的。我当时哎呀，我一骗就给骗了25年。 听个骗了25年。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叫什么时候我一到我一有自由的话，我就要把共产党一些过去骗我的东西我再写出来。我这样写出来，我本身就说不希望其他人再像我一样受骗。也因为这个中学六年都在共产党学校读书，所以也很自然的，就是说但是台湾是坏的，国民党是坏的，中国是好的，共产党是好的。所以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级里大部分人都回国，都回中国读书，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我们都是坐船，但坐飞机还坐不起，飞机很贵，坐船大概花了九天，从印尼走到那个香港，然后转火车到深圳进中国了。当时是一个等于是个热潮啊，那个潮流简直不可抵挡。一些同学里面在家里阻挡的话都离家出走啊，跟家里闹翻。但是那个受共产党的那种民族主义啊，那种渲染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但是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又不回国了呢？本来不是我爸爸要回国呢，因为我爸爸厦门，他的父亲等于我的祖父是一个医生，结果医生赚到钱买一些地，结果就变成地主，结果就一解放，所以解放也挨斗了，一挨斗了，我爸爸妈妈就怕了，怕了以后他们就不敢回去了，就留在印尼啊。但是呢，他们也挡不住我，因为当时如果说家里挡住我的话，我会起来革命啊。所以我在17岁的时候就回到中国。那你们知道那个，但是一回到中国，一开始进深圳，一到深圳，但是深圳是很落后，一到深圳住两天就到广州。一到中国第一件是什么事啊？就是他写一个自传，把自己的从小几岁做什么，几岁怎么。我们这里是找工作来填那个简历，我们那个简历不但要填，还写自传，很详细。然后家里父母亲思想怎么样，是进步还是反动，都要清楚。还有你的兄弟姐妹又怎么样，你还有个什么证明人，你说我在读书，读初中三年级什么学校读，还有两个证明人，高中什么地方读，还有两个证明人。然后亲戚朋友里面这个社会关系你要写出来那社会关系里面我亲戚朋友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结果哎呀，反正是我认为反动的全部都要写出来，因为我反动你不写出来，但是共产党说你欺骗他，那非常麻烦，所以把他写了一大堆。然后一到广州以后，第一个任务是把我们的护照全部收回去，就是护照一收回去，我们说就永远的不能离开中国了，最困难的。然后这个自传呢，我55年回去写一次，56年考大学再写一次。第一年我大学没考进，就到一个华侨补校，一进华侨补校再写一次。56年考进大学再写一次，60年毕业分配上海工作又再写一次。他每次你写的自传写的那个表，他都要对照有什么不同。一有不同，共产党就抓住你了，你又欺骗我们了，欺骗党，欺骗组织。但是你又不敢用复写纸写，用复写纸，但是没有印机嘛，用复写纸写在这个第一张那个后面那个有蓝的印子嘛。如果你用复写纸只留一份的话，共产党也会怀疑你，你为什么要留一份？你如果不骗我的话，你何必留呢？是不是？所以但是反正进去，但是也没有认识这样清楚，就是后来都想哇，但是共产党控制人是控制的这样子厉害。但是我们的主导思想还是爱国，共产党是好的，代表穷人利益，代表社会公益。那我1955年回去以后，56年夏天我妈妈就回来看我到今天回来在中国住的怎么样啊。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就回厦门回厦门，但是我有个叔叔在厦门，但是我看看他们，看看祖父现在还怕，因为他被斗争过的，我跟他关系太好了，将来怎么办呢？将来困难的时候你为什么跟地主站在一起，这里有点怕。不过还好有姑母，姑母是贫农 所以做个填表的时候，又有地主，又有贫农，反正就是等于平衡。不，我见到我叔叔，我是问他两个事情，一个是因为当时我虽然在印尼说他不准看房东报纸，有时候偶然还翻一翻嘛，到什么亲戚家里说哦，他有房东报纸，就偷偷的看一下嘛，是吧？所以当时中国叫统购统销啊，农民的粮食不准自己拿到卖的，全部卖给国家。你收成多少，你要卖给国家多少，自己自准留多少，这个是国家规定的，不是说我想留多少就留多少，然后甚至给你定量，每个月自准吃多少斤。所以当时在印尼也看到说，哎呀，说一些农民讲粮食吃不饱，所以我就问我叔叔，哎，你这个粮食除了卖给国家，你就留下来吃得饱吃不饱？他说吃不饱，不够吃。第二个我就问，我在印尼听到1949年那个解放军进攻金门，打败仗，就是那个古宁头战役啊，说打败仗，我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啊？因为当时国右派报纸说啊，国军胜利，共产党报纸说不提，完全不提这个事，说这个是造谣。就我叫我叔叔，因为他们在厦门海边嘛，我说到底有没有打金门打败仗？他跟我说有。好了，进了大学五六年进大学，五六年进大学，我进中国人民大学，我读中共党史系。我不是党员，为什么读党史系？对我解释一下，我在网上面很多人骂我说你是给共产党当走狗当爪牙，为什么你好的学校不出去读党史系？我本来是喜欢文学，喜欢历史，所以我报考志愿是写历史跟文学。但中国人民大那时这里叫联考是吧？但是中国叫统考，每年的7月15号。但是有几个大学是7月1号就考的，哪几个大学呢？什么音乐学院啊，体育学院啊，戏剧学院啊，还有就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所以我当时就想，哎呀，我怕那个考试的时候会慌，很紧张啊。我想7月1号那个人民大学考，我也去报考吧，我报考。等于说斗一次，我想我这个人又不是党员，人民大学一个像党校一样怎么会要我，但是我去试试看考试，等于斗一次临场经验，那么到7月15号这次考的时候我就不会慌了。结果没想到一考就考上。那么到历史系，我是考历史系，结果到历史系有两个专业，一个叫中国革命史专业，一个叫马列主义专业。我想马列主义我看了都吓坏了，我就想那中国革命史多少也是个历史嘛，是吧？我就说，我就知道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但是那里知道第二，再过两年中国革命史改做中共党史，那我变成是，我这个人变成学中共党史的，是这么个情况。就像这个讲这个，女怕嫁错郎啊，男怕入错行。我一入错行一进去以后啊，在中文进去你不能退休啊，你退休以后，将来其他学校都不会要你。你也找不到工作的，他完全政府控制的。如果说，哎，我这党史我不想考，我不想读，那怎么可以啊？这个是很伟大，一个伟大的工作，你怎么对党史有意见呢？那这个挺很大的，所以就早就读下去。那五六年考就五七年，我就经历过一次政治运动，就是反右派。那在印尼也听到那个上班无反什么有人自杀什么东西，我想，哎呀，这个报纸渲染了，就是有也是一两个人。那肯定他们心里有鬼才自杀啊！但是到了我自己五七年参加反右以后，我才明白，哇，这个多可怕！这个政治运动。但是共产党说你要帮共产党提意见，一直动员开会，大会小会都动员。那我想，但是我也是追求进步啊。我想我既然追求进步，共产党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那我就去想我到底要给党提什么意见。好了，我不是去过一次厦门吗？所以我讲人家农民的定量不够吃啊，我就提出来了。还有其他的这个反官僚主义，因为我不是系主任，开学的时候来一下讲了一次话，然后几乎一年就见不到他的人了。所以我就跟几个朋友写了一个大字报叫寻人启事。报纸上那个寻人启那个人就是盗写嘛，是不是？我在印尼国内同学不大懂得这个东西，因为他1949年好像解放以后，这报纸就没有这些东西，不大有这些东西的。我在印尼这个寻人那个人叫盗写，所以我就把那个人叫盗写。 好了不得了，你把这个人是系主任，是共产党员，你把这个人把他倒过来写，你把共产党看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就这几件事情就成了右派言论，然后说要帮助你，帮助很好听啊，帮助啊。开始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党史系，所以每个班有个党支部，其他学校没有党支部，其他学校是一个系一个党支部，我们是一个班就有十几个党员，这个党支部，那党支部几个头就对我进行帮助，哇，这个帮助起来就，原来我知道所谓帮助原来这样子凶的，那简直就是骂，就是那个把我吓得要死，把我吓得要死，结果就是要我交代。他说：“你看，我们班级里江都同学都是农村来的，为什么他们不说农村生活苦？为什么你刚刚从印尼回来你就说农村生活苦？那你凭什么？假如是别人不说，就你说，是不是立场有问题？”哎，我想对呀，我们同学农村来的不说，为什么我说啊？所以我就检讨，哇，要查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你家庭有问题？是吧？我说啊，我家庭，我父亲后来做生意了，我说资产阶级家庭坏，我亲戚朋友资产阶级坏，祖父是地主啊，那就这些就啊，这个家庭根源，还有什么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反正一大堆，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说我跟那个几个同学是反党小集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党员，就算是反党小集团，还好那个。解放军打金门那个事情我没讲，如果那个一讲的话，那不得了，那是反对解放军，那更加是那个。还有，但是我们印尼回来，每个人都有个相机嘛，是吧？我们带相机带回来，万一说穷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相机就可以卖掉换钱过活。但是我一看到大字报，哇，一家热闹，我曾经想说，哎呀，拍张照做做纪念，很好玩的、啊。那时候帮助我的时候就问你，当时为什么要拍照？准备做什么用的？哎呀，还好我没有拍啊，如果真的拍了的话、啊、所以说我这个有点走运，有些事情就是在边缘，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我给帮助一个党支部几个头帮助我不够，后来就全班开批判大会、啊、还有呢，就是过去谈父母亲的影响里面呢，我在拼命问我父母亲对我有什么坏影响，我想来想去说，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任何一个党的话都不要全信，都要打八折，所以我就讲啊，我妈曾经跟我讲过这些话，认为都要打八折，所以这样就影响我对共产党的，就也不那么相信共产党了，所以就检讨。所以反正就是，有时候这个想法我出来没有讲的，曾经有一个什么一闪过，有一个什么想法，什么哇，全部都弹出来，逼着你这个那个检讨啊，一写再写，写到这些。到最后就承认什么呢？承认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你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过不了关。我为什么现在很会写东西啊？就从那时候写检讨开始。每年都要写，然后写思想总结，每个政治运动都要写。所以我很注意写分寸。啊，我这个自然界思想很多，你不能说我诠释，如果诠释的话，我这个就完蛋了。说很多，我在相当程度上，我是受资产阶级怎么怎么。所以这个就玩这个文字游戏，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比较学会怎么掌握这个分寸，不要把话说死啊，或者是什么五线三纲，这个，但是实际上内容就没有什么，就是要玩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反右以后嘛，就是，但是我的确觉得我自己错了啊，为什么错了？然后别人真的农民生活苦，为什么我讲我？根本就不了解，别人了解了不讲，我为什么我讲是我错，所以我就拼命写检讨，啊！但是后来我没有当右派，很幸运，因为毛泽东说右派一小撮呢要5%，所以有的单位里面有右派啊，但是因为毛泽东讲要5%，所以就要点名几个，比如说有大家在开会，到底我们这里谁是右派？这个谁也不够右派，不，其中有一个人正好上厕所去了，结果其他人说那就算他吧，因为他不在场的，他不能辩驳，但他一回来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右派，如果当面说我你是右派，这不好意思嘛，是吧？到底几嘴啊？所以他一上厕所就大家说那就是他吧，那就是他吧。那我们班级里当时30个人， 已经有四个了，啊，已经是超过5%了。那么加上我是华侨，所以说比较照顾，而华侨真的花右派，那么将来影响不是，可能不会太好的嘛，所以就我化成什么呢？中右。现在不是要什么要中间偏左，我是中间偏右，就画了这样。啊，中间偏右，当然画了以后，就说是给我讲说你是免于处分的处分。我说处分就处分，为什么叫处分又叫免于处分？是免于处分的处分，就是本来要给你处分的，现在照顾你不处分你了，所以叫免，但是也是一种处分，叫免于处分的处分。完了以后就在大学里剩下的3年，我就战战兢兢做人，就讲话要很小心。然后共产党讲什么，对，共产党讲什么，我对，我都支持，我都拥护，啊，要不然不得了，不是共产党，就是班级任何一个党员讲的话，我都不敢讲，不敢跟他上对台戏，一上对台戏就是反党，这简直非常非常可怕。但是同时我也认为确实我错，反正以后你们讲什么，我就跟着你们做就可以了。然后58年就我们就下乡那个大跃进，啊，具体不讲了。到60年毕业的时候，我分到上海，那时候算是照顾我了，因为我香港，我的姨妈在上海，等于说我可以跟有一个家在那里。但是碰到这个3年自然，说共产党讲3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灾害，就是因为大跃进。一个粮食吃光了，第二个就是就跟那个统共统销一样，那个地方干部就一直报，明明生产没有这样多，就报那样多，啊，报那样多，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就供粮就真的多，但是报纸上就说明明这某地只能产1000斤，因为隔壁一个县说是2000斤，我这个不能落后，我这里就想3000斤，到最后是产量大概。可以产一亩地可以产可以10几万斤，叫做放卫星。后来怎么了解呢？上个领导干部来参观，怎么参观呢？他把周围附近的那个庄稼全部拔过来，全部插到这个一个地方，插到这亩地里面，然后用电风扇去吹那个风，要不然的话这个庄稼长不了。然后领导干部来说，给你看这块地，你看长得浆密，这个有几万斤嘛。办了那个领导干部一走，那个东西那个全部枯掉了，就这样子胡搞，结果死了，我们在有人统计大概就死了3000多万人。共产党管资讯控制，但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报纸也讲是死了2000多万人，但从来官方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呢，我当时在上海。我但是生活是比其他人好，为什么呢？我们家里是华侨，所以当时就拼命寄吃的东西来，那个寄都是用那个藤篮啊，很大的藤篮，大概差不多一个人一样高，都是寄那个布啊，寄那个吃的东西啊，然后就寄钱就可以，比如你寄多少外汇，就可以给你多少粮票，多少油票，就吃的那个油。还有多少弱票啊，还有多少那个布票。另外就是我的姨父呢是大学教授，他统战对象，所以统战对象他有一个叫俱乐部的，每个星期可以去吃，不用粮票。所以但是我在教，我每个礼拜六就回到我那个姨父姨母那里，他们带我们去吃，又不要粮票，我就拼命吃。然后到了礼拜天晚上回到我自己学校的话，就一定是拉肚子，因为平时没有油，全部做过就有油。但是那时候上馆子啊，但是我的工资是60块钱，但是买一个鸡蛋要5毛钱。你们可以还买一个吃的一个什么芝麻汤圆啊，芝麻汤圆，但是也是一个汤圆要5毛钱，工资是60块。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学一起吃，到一个馆子去吃。一个牛肉，炒牛肉片是4块钱，我们工资是60块啊，一个炒牛肉片是4块，我们点了牛肉片，后来一看到旁边还有个骆驼肉，就2.6块，便宜1.4块， 我们来牛肉不叫了，吃骆驼肉吧。我就平生第一次吃骆驼肉，就那样子。那是困难时期，但我们这个在上海算是最好的，一个大城市在保障。但是上馆子里外面就围了一堆人，外面就围了。我们的饭吃完了，或者饭还没有吃完，已经吃完了，还在聊天，还没走，外面这人冲进来，就把那个碟子还有点油嘛，是吧？就拿来这样子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但这些人从安徽来的，他能够来啊，也要政府给你开个公文，说允许某某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去要饭。如果政府没有开这个公文，你还不能出去要饭啊！这要饭都要把你抓起来啊！所以但是政委就这个样子。我同事里面有安徽人，但是安徽死了几百万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到我1976年到香港以后，我才知道中国死了这样多人。但是我自己居然完全不知道共产党封锁消息可以封锁的这样子厉害，也没有人敢跟我讲，因为我是华侨，如果跟我讲了以后，就等于说里通外国，等于是特务间谍，他管的就是这样子厉害。当然后来3年以后情况开始改善了，共产党就这样子，他不能好，他一好他就找事情做了，大家饿的时候他就比较放松了，哎呀你是什么种自留地啊，那个所谓自留地就是说农民本来那个地就是国家的嘛，种自留地之后我家门口有一块土，我自己种一点葱啊什么都是可以，困难时期的时候可以，等到共产党那个酒的经济好了，你这样子种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你完全就是属于国家的，或者你养鸡生蛋你只能自己吃，你要拿去卖也是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到好转没有多久，共产党就搞文化大革命了。我搞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大学了，本来我在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我1964年就把我调走了。为什么调走我一直想不通，到后来我对共产党有了认识以后我才想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在66年代初啊，我跟大家讲了，我经常有肉票啊什么什么票经常多家里寄东西来，所以我就跟同事一起吃，我想就自己吃，但是我们住在集体宿舍，你总不能说我自己吃不给你吃，这个不好意思嘛，是吧？所以大家一起吃，你说哎呀大家一起来玩啊，我一起吃。当时经过一瓶鱼肝油500粒的，正好一个同事的肺病肺结核，我整瓶子送给他。那些党员呢、啊、他的脑子比我灵敏，所以到1963年64年毛泽东开始又发指示了，说要搞阶级斗争了，他们就敏感了，政治运动又来了，他们赶快把我送走，不送走的话我给他们吃东西啊，他们吃的时候很高兴啊，但政治运动一来啊，对他们是一种罪恶啊。为什么？我是这种东西是我父母亲寄来的，等于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吃资产阶级的东西啊，那等于说是对我来讲我是腐蚀共产党干部，对共产党来讲说他们意志薄弱啊，在困难时期啊，因为肚子饿就接受共产党，就接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所以他们为了保自己就赶快把我调走，我一调走以后运动一来人家就忘记我这个人了，就不会想到是曾经吃过我的东西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整个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所以他是把我调到什么呢，但是按照学校的级别是大学，大学完的是中学，但是到了中学还不行，把我再调到一个叫技工学校，就培养工人的，就初中毕业以后啊，去读技工学校，你毕业以后就是工人，就那种就不能考大学了，就是技术工人，所以等于是我连降两级那一个学校去。但我刚才讲了我这个人很走运，到了那里以后，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本来嘴巴很快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比较陌生环境，我当然比较不敢乱讲话嘛，是吧，就讲话比较小心一点啊，我人家对我也不太了解， 所以呢，在那里才两年，就文革一来，他们也不晓得要照我什么讲过什么错话，而且也听不大懂，也不知道我讲过什么话，所以我反而就文革当中就逃过一关。如果我留在华东师大，那不得了，那几个教室里面全部都挨整，全部当牛鬼蛇神，几乎是。特别像我这个讲话里面啊，特别像我平时政治学习，我比较，我想什么就讲什么的。虽然已经吸取教训，比较小心一点，但这个人的本性，人的本性还是不容易改的，所以话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反而到了这个学校，就反而运气比较好一点。本来也有，但是他人家写大字报，写到如果写了100条你的罪行的话，就要戴高帽子、批斗，然后游街。然后给我写到33条，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好这个大家革命大串联了，学生可以免费到全国各地，叫做革命串联，是让大家出去玩。哎，正好那个风潮就出到我们学校，大家都跑光了，跑光了，学校里面有人了，所以就那个运动就搞不起来了。那我趁机也自己出去到北京去走了一趟，所以呢，我就免得挨斗。免得挨斗，然后呢，等大家回来以后，就说要什么呢？但是讲培养技术工人，但是也要他们怎么去学校，也要上山下乡。毛泽东红卫兵弄完了以后，他把李少奇打倒以后，这些学生怎么办呢？怎么安排啊？他们就不读书了。毛泽东一声命令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结果连工这些本来是培养工人的，也全部到农村去。然后说你们是教师，要去做学生工作。但是学校已经有工宣队来，因为老师干部全部已经挨斗了，就从工厂里派工人来领导。但是叫我呢，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自己叫我到农村我都想不通，你怎么叫我去说服学生去农村去？所以我说我情愿劳动锻炼，所以那个文革期间我就在工厂里等于是劳动了8年，等于劳动了8年。这半年对我又是好运气，其他人这半年很多都是大学教授都到农村里面去，但农村比城市里苦很多，我们要留在自己学校的工厂里面，所以呢，我自己想一想，这个正是老天在各个关键时候都在照顾我。我看到很多人挨斗，我自己在边缘有大字报，但是还没有正式说打入牛棚。但是也吃了苦头了，也吃一些苦头。为什么呢？但是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以前一个前妻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父亲是个教授，所以我住在他们家里，他的父亲教授当时全部给打倒。那红卫兵一天到晚到我们家里来，我家里抄了2次家，不断抄家，像他们这些教授背多的，一走出校门还要挂牌，什么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是修正主义分子，都要挂牌。你走到哪里，人家就会朝你骂，小孩子会朝你扔石头。我们家里的玻璃窗全部给外面的小孩子窗全打破了。然后呢，但是电表是在走廊上，经常把电表拔掉，保险是断了，就晚上开灯。所以本来我这个是死读书的，对这些东西都不懂的。那个时候也不得不要懂得怎么去买那个保险丝，人家拔掉了我怎么去撞上去就是反正生活在恐怖之中，门口一敲锣打鼓，你就敲锣打鼓是不是到我们家里来，一听到那个鼓声慢慢远了，我没有逃过一关，就是生活在那种恐怖，生活在恐怖之中然后到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以后，我妈妈就立刻就跑过来，就立刻到中国来。你想不想出去？困难时期我妈来过一次，1961年，你想不想离开？我当时还说共产党毒还是很深，我说不想离开，全国人民在这里叫困难，但是我们那边叫艰苦奋斗，我们要跟几亿几亿人一起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所以没有。经过文革以后，我妈又来了，你要不要走？ 哎呀，我说我读的党史，我到外面去这个党史有什么用？而且读党史，我要申请出国，共产党会把你当叛徒。所以我一直下不了，一直下不了决心。一直到那个，我看那个文革搞来搞去，都没完没了。到1974年，我才下决心说，哎呀，这回走吧，不走不行了。我不知道他搞到什么时候。甚至说我妈妈回来两次，我爸爸再回来一次，帮给我申请。申请一次以后不让批准，第二次再申请才到1976年，我才到了香港。仍然是在合法出境，但是其他人都不能出境的，就是我们这个华侨可以出境。但是说毛泽东开恩了，说我们这里是什么？这个你可以自由来去啊，他就是讲自由来去，那时候一回来把我们护照都没收了，这真的自由来去吗？也不是，为什么呢？我们要证明我们在海外有很多钱，才可以给你批准出去。他讲起来说照顾你们了，你们家里如果你海外没有钱，你出去你去要饭吗？所以我平时不大喜欢说谎的。所以当时就叫我妈妈给我开个证明，说我们家里很有钱，一定要我出去继承家业，因为当时已经离开，已经十几年了嘛，说父母年老啦，就需要儿子回去继承家业嘛，开了这种证明。然后呢，我妈每次回来的时候，当时中国很落后嘛，是吧？我妈回来的时候就老是带那个外国香烟的那种有过滤嘴，因为那时候中国的香烟都没有过滤嘴的。带了一些外国糖，待了以后我就工厂里那些干部里面我就大家排来抽烟抽烟抽烟，把糖吃糖吃糖吃糖。所以搞的就是虽然文革当中大家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但是经过这样子以后大家感情上都很融洽，很融洽。你像我这个腐蚀干部也好，你这么做也好，反正在这搞好群众关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申请出国就阻力就很少，大家都说啊，这个人林宝华这个人跟我们大家相处得很好，他思想也不反动啊，出去以后一定会很爱国的。那就这样子，就说申请了两年就我就出来了，到香港。但是我妈妈已经到了香港，已经从印尼搬到香港。但出来以前，公安局要给我证件嘛，是吧？那个叫通行证，在给我证件的时候跟我讲。你到香港以后，报纸上没有说过的话，你不准说。你外面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会知道的。就这样子来恐吓。我当然说是是是，我不会乱说。就当时我想，报纸上没有说的事情多了，比如说我一个什么朋友生病了，就你报纸上会说吗？当然不会说。那我到香港去，我跟另外朋友说，哎，我们某某那个朋友生病了，难道这个话也不可以说吗？所以我说他们这个只是莫名其妙嘛，是吧？但是当时他无论讲什么，我说是是是，反正只要我能够出来就可以了。我1955年回国的时候，十个大皮箱啊，那个照相机、手表跟那个卡拉恰这些都不算，都带了。肥皂带了几十条，因为说当时中国肥皂也要凭票，所以肥皂带了几十条。布，你布不准带的，但是衣服裤子可以带的。那但是怎么带布呢？他们可以做女生的裙子，因为裙子那个腰身呢稍微有点折的嘛，是吧？还要说带女生裙子，那女生就带个裙子回去，大家把那个腰身那个什么那个松紧带一拉开一拿掉一摊开来就是一块布了。都那时候都是花样很多的。但是就说家里都说这个给你带回去以后，就是一直保证你到结婚都用不完，就是等于一生的东西都准备了。我回国的时候带了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叫我一条命出来，我说别的我都无所谓了。我就带了一个小背包，带了一个替换衣服，就是因为在广州要住一晚，就这样子到了香港。一到了香港，我就说，哎呀，当时1976年8月份。毛泽东是9月9号死的，我是8月18号到香港。我一到香港，我说哎呀，我说我一定要把 在中国所遇到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所以到香港我就，但是我妈妈在香港接待我，所以还比较好。人家如果没有接的，那非常辛苦。因为我妈妈在我至少房子，她租的房子，照时间给我租了房子。当然，但是还是很穷。我为什么不敢出来说？出来我做什么工作啊？一切都从头开始，也是经过犹豫的。所以到了香港的时候，开始也是很辛苦啊，没有收入，但是买报纸，但是三毛钱一张报纸。到了傍晚的报纸卖不掉，它为两份报纸合在一起，香港叫《波托报》，那也是三毛钱就可以买两份。但是看到香港的报纸很新鲜嘛，在中国只能看人民日报，一天到晚都打八股，所以到了香港各种花花小小的新闻啊，那种社会新闻啊，什么打劫啊，什么黄色新闻全部都有，这个在中国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但是政治新闻也很多啊，骂共产党的什么都很多，所以哎呀很新鲜，所以每天都到傍晚的时候去买三毛钱买两份，然后看一下报纸，哪一个报纸我比较有兴趣的，可以想去投稿的，一看后来看了一下就是《明报》，所以我大概两个礼拜以后我就开始写给《明报》投稿。后来他们派了一个人来见我，我就开始我写作了。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很怕的，怕给共产党知道，因为那个公安局跟我讲了，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也听到其他朋友都讲了。是很可怕的，因为到了香港以后啊，那个移民局啊会找你谈话的，关在个小房间里面来了解，他要没收我的情报嘛。这个事先从印尼从中国到香港一些其他华侨又跟我讲，你要注意一些，你不要讲大学生，所以我讲我是工人。因为讲大学生，那个英国官员说你大学生知道的事情很多，就要套很多情报。我一讲工人，他就说啊，那工厂里生产什么东西？我说生产什么东西？产值多少？我说不晓得产值，我知道大概生产多少部机器啊。然后他就问，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有个唐山大地震嘛？他就问大地震情况怎么样？我就把报纸上的东西，他就是这样子，我就比较轻易过关。因为他们说有的华侨一到了香港，那个问的时候啊，因为很讨厌共产党，就在那些房间里面就大骂共产党。然后一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呢，就会有人立刻打电话来。你别以为到了香港，你就可以乱骂共产党，把一些华侨吓坏了。哎，就说连香港的这个政府官员里面都有共产党在里面。所以他们问我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小心，我按照公安局的指示，就报纸上有的我讲，报纸上没有的不讲。那写稿的时候呢，我跟《明报》那个人认识以后，写稿的时候有他登了以后，稿费由他去领，我不领，但是领稿费要标记身份证，然后我直接找他，就单先联系，就跟这特务工作一样单先联系，是这样子写稿的。所以我后来笔名很多啊，我在香港笔名大概有几十个笔名，所以在台湾要证明我很理解为什么要证明，台湾的名字也太多了。所以就这样子，我在香港大概写了，从1976年一直写到1997年离开，一直没有断过。除了亲共的报纸，就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文汇大公》《商报》以外，大概就一个《晨报》我是没有写过的，其他报纸我全写过。写过评论文章，然后也因为写评论文章，我后来去到香港大学，因为对中国的分析，后来香港大学请我去做那个助理研究员。我是学政治的，在香港大学是经济金融学院请我去的，为什么呢？中国的经济改革离不开政治。啊，他们为什么知道我会对经济也有兴趣呢？本来我对经济是最没有兴趣。我最讨厌数字的，我中学的时候数学就维持，我当时因为很爱国，我英文不读的， 还有英语文也不读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英文跟英语文是两门主要科不及格。如果再有一多一门，我就不能毕业了。我的代数就维持在六十几分，很危险，很危险的。所以我对数学很讨厌的。但到了香港的时候，就因为找工作很困难嘛，所以我等于是也做了一些体力劳动啊，做了体力劳动的工作。后来那个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做，我中学的同学在股票行做那个做经济啊，就说哎你来我来教你玩股票。所以当时我离开工厂的时候，有一笔那个，因为那个老板是我爸爸妈妈的在印尼的朋友，等于一笔那个津贴一样给我。我当时把这个玩到玩股票去了，结果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股票大跌，我这笔钱就，所以我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喝醉酒就是把这个钱输掉以后。但是那个也因为玩股票，我对经济就越来越有些认识了，有时候也会写，所以后来那个张武常教授把我请去做助理研究员，就是因为在经济报纸上看我写文章。如果我不是玩股票，我不会去看那个经济报纸，所以那这个就是后来我就写评论，主要评论政治，经济是半路出家啊，也写一些，就在香港就这样过了21年。那我第一次来台湾在哪里呢？就因为我离开了共产以后啊，到中报去做。中报我们知道以前的老板傅朝树是台湾的外省人，但里面的工作人员有许多台湾人，他们的总部在美国，派了一个副总编辑到香港，一个姓李的朋友，他就给我第一次介绍台湾党外思想，我就那时候开始介绍党外思，就知道台湾有个党外。到1984年我第一次来台湾，我为什么来台湾？我这本书里面第一篇就讲我第一次来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离开了中国大陆，我到了香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台湾我没去过，所以我一定要去看。所以那时我1984年就来台湾，然后1989年六四以后，这里一个那个什么青年写作，青年作家协会，大家可能知道个司马中原的，他们请我来，所以后来我有几次来都有找他的。到了1996年，我跟你讲，参加那个新党的造势大会，在侯伯森讲话以前，司马中原上去讲话，对吗？那个神经病怎么？那个神经病怎么？我听什么神经病？后来一听，哦，原来讲的是李登辉。我说哎呀，我从此再不想去找他了。然后后来来了几次，我写了几篇，在这本书里面也讲了我对台湾的认识。应该讲我开始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拒绝统一这个思想，我一直是坚持的，不能跟中国统一，就在共产党没有改好以前，不能跟中国统一，这点我一直是坚持的。然后到1996年，因为共产党那个搞那个军事演习啊，那个打发了两次飞弹，我以前每次来都来台北，然后跟代表团到过什么南投啊，到过那个花莲，但南部没有去过，所以那次完了以后，我一个人跑到南部，跑到高雄，跑到西子港。我看到那个海是共产党的飞弹，那个弹落在那里的。我跑到西子湾，然后呢，我就跑到，我说我北部跑过了，我跑到最南部，那地球上的最南部是鹅銮鼻。我就从高雄再坐长途车到鹅銮鼻，再到那个海边，把手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舀一个海水。我说总算这台湾最南部我也来过了。因为当时我觉得共产党实在太坏了，你不同意的你就要打那个，所以那个我对台湾的感情又有变化了。当时有一个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是管碧玲，不是叶修，那个叶局长主持，但是他是立委。当时我讲香港来的人，香港的大一统思想很厉害的， 但是个台湾教授协会，我跟他们我是这样子讲的，我说如果民进党将来有机会执政，我说你们不要清算国民党啊，如果清算了，你们一直搞悲情，将来可能国家会乱，就算共产党执政以后就清算国民党，杀了很多人，我说这样子不好，但是我说我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所以当时一个教授，好像我记得可能是林山田教授，最近去世的，他就想，哎呀，总算第一次从你们香港人这里听到说尊重我们的选择。但是回去我就听另外一个团友说某某人讲你说你支持台独，所以后来我写文章的时候我就尽量写得很客观啊。一方面我骂郝柏村，一方面我也讲民进党，哎呀不要太激进。但是我的思想是这个情况。然后97年我就离开香港，因为我知道我在留在香港啊，可能我就找不到工作。因为我这个时候在香港的转了呢，97年以前呢、啊、共产党讲要贫困过渡，不是说97七月1号有贫困过渡，他97年以前已经把我的转栏一个个切掉了。然后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只剩一个转栏。我想到97年以后我在香港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我也跑吧，但是跑有两个考虑，一个到台湾，但是在台湾，但是那个总经理，中华旅社总经理是曾安国，国民党那个或者当陆委会副主委，我领了表了，就是在海外有贡献的这个侨民啊，但是后来想来想去，跟我太太商量，还是到美国去吧，为什么呢？但是我。来了台湾以后，共产党再来的嘛，我又再逃一次啊！我说不如一次逃得远一点，永远离开的远一点算了。所以后来决定到美国，美国因为一个女儿在那里读书嘛，就干脆到美国去算了。所以后来台湾就不来了啊，不来了。当然，这里面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又看到那个李总统讲了两国论，哎，我想这个。以前有个国统纲领嘛，就是因为国统纲领还要同意，所以我心里面迟早就同意，我干嘛不跑远一点？后来那个两国人说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哎，这个我说有点道理啊，这样子像台湾那个主体性又比较坚强一点。然后再下来政党轮替，政党轮替我写了一篇，我希望三党不过半，三党组织联合政府，我主张这样子的。当然后来国民党。在那里一天到晚捣乱，所以我对国民党越来越讨厌，也这个道理。本来我想大家哎，大家都一样，大家妥一起来对付共产党最要紧。后来想，我这个想法太幼稚了，根本国民党就是那样一个烂党啊！因为以前经常来访问，就是国民党接待的，所以觉得我马英九在做法务部长的时候，我们也去过，也去那个探访过他。所以如果从感情上来讲，我似乎跟国民党的官员接触更多一点啊。如果我来应该投奔国民党才对，不应该投奔民进党，国民党又有党产。但后来就是看着觉得他太过分了，那个李秀莲到印尼去，我倒很关心，我本来是印尼怀侨嘛，是吧？哎，结果雅加达不能进，从巴黎进也好嘛，是吧？也是一种胜利嘛，是吧？总比你一点都去不到要好嘛。哎呀，结果我看那个孙大千讲什么这个画蝴蝶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说怎么可以的呢？你一个都是国家自己的副总统，你叫到印尼去就是台湾的胜利嘛，你怎么能够把这民进党总统不当做自己总统？然后呢是2003年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正好阿扁到美国去，我看到那个宋楚瑜一个脸在一天晚上在骂啊，说这个说是到美国去没什么了不起啊，你别在那什么。后来结果是到了那里说美国接待的层次提高了啊，派个什么代表跟他讲话握手，然后就是允许他走到马路对面跟台侨握手，以前都不可以的啊。我说这个很高兴，我这个接待层次提高了。结果看到宋楚瑜讲再提高也没有打21响礼炮，我想这台湾和美国又不是邦教鬼，这么放什么礼炮呢？你不闲着就是存心捣乱了。然后又说啊，你有本事，你阿扁应该演说，讲什么台湾那个什么那个公投啊。 你说阿扁他这宋楚瑜连说，我看你就不敢。哎，结果阿扁去演说的时候，偏偏影响到公投。结果宋楚瑜就连连说：“啊，你怎么把台湾国内事情拿到国外去讲啊？”哎，我想反正阿扁做什么都错，啊，这根本就是个你没有国家观念嘛。老师，我在想，万一说你连战当选总统，你是阿扁的贵格提高了，你作为总统以后，你去访美国，你贵格不是一样高吗？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就把人踩到底？你踩到底，当然你当总统以后，你也是在底啊，是不是啊？你这种自私的观念都不应该这样子，你何况你台湾是中共打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越看他们越那个，所以大家火气越来越大，骂他们也就骂得越来越厉害。本来我在美国的时候，但是美国的社团大家知道，美国台球的社团力量并不大的，特别是纽约蓝女的社团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在那里请我演说的时候，我也是很注意分寸的。我一些演说我这里面书里面也有，那我总还是尽量希望把他们拉过来，不要闹翻，大家作为一个台湾。但是后来越来越不行，特别是那319枪击案以后，我们回去在纽约，哇，那些人看到我们像仇，见到仇人一样啊，还打电话打到我们家里骂我们呢、啊，好像骂什么王八蛋是吗？打匿名电话，就是那样子，根本就是失去理智。我想这样子，我留在那里，在那里演讲，就对着几十个人，那个台桥也没什么效果。我想不如回到台湾，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慢慢的就是一直下决心回，也慢慢下决心这个回到这里来，回到这里来。那么我对台湾的认识，我也是这样逐步深化，啊，也是跟台湾的发展嘛，从这个什么好不称职，这是什么一手反共什么一手反独，我当时虽然没有这样子说反独，但是呢，我觉得哎，民进党尽量做得温和一点，不要那样激进。后来经过这八年、这七年这个政党轮替，我想你不激进，人家比你更激进来搞你，是不是啊？而且呢，等于说，我也不反对阿扁当时采取比较温和的说法，我也不说他完全错。特别刚开始的时候，军队、行政单位都在国民党手里，说阿扁开始行唐飞做行政院长，我觉得都可以理解的，啊，都可以理解的。问题什么东西呢？对国民党来讲，我们等你，也等了你七年了嘛，是吧？所以我一直讲，每次我们要把蒋介石像什么拆下来，国民党出来骂你们搞主权分裂，那可以不搞主权分裂，你自己拿下来不是就不主权就不分裂了吗？哦，你自己不拿，你等了你七年八年，我帮你拿，你就讲主权分裂，那你自己讲你什么时候拿？就像共产党这，他我们也要搞民主啊，那你讲一讲你什么时候搞民主啊？蔡家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嘛？但是从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搞什么民主呢？就村民选举，村民选举搞到现在快30年了，还是村民选举。而且共产党那个政府单位最低级是乡，村还是乡的下面，它根本还不是个政权，根本不是个政权，村民选举搞了二十几年。还有美国人也很天真，像卡特总统就是跟美国跟台湾断交了，他一个基金会，我在美国参加过他们基金会研讨会，派了很多人到搞研究这个中国的村民选举，我看你研究二三十年还是村民选举，那你说台湾怎么？人家讲哎呀，等叫中国民族了，台湾就不需要独立，那谁能够给我讲一讲中国什么时候民主？你给我讲中国保证什么时候民主？我可以讲台湾不独立啊，谁也讲不出来中国什么时候民主啊？那你说台湾永远陪着你啊？那到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国歌，有我们的尊严，我们要过自己的日子啊？那你可以，我们2300人就是陪着你啊，陪着你去死啊？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我整个思想也是这样逐渐转变，不能再等下去嘛，再等下去。等于葬送台湾了，是吧？台湾的民主就不可能发展。你说等下去，我们的共投就永远不搞吧？那还算一个民主国家吗？是不是？ 所以我在网上面，你们介绍我那个的时候，我讲到我有些网站有我的文章，但自从我写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文章，支持台湾自己选择文章以后，那些中国人办的网站已经不给我上网了。以前那个多维啊，多维是海外一个很大的，他那个版主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所谓名誉人士，他以前是我骂中共的他给我登，讲台湾的就不登，现在干脆连骂中共的都不登，全部就封杀，不让我的名字在他那边出现。那比如说还比较著名的一个博讯大纪元，大纪元是受中共压迫的法轮功，但是我讨论香港的，涉及到香港，涉及到台湾的，也都不给我，也不给我上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在能够上网的，就是个台湾海外网，南方快报，南方快报秋国之兄的，还有呢，海外学者网什么要新世纪那个可以的，还有就是我自己三个独立评论，独立评论本来我很孤立的，我很孤立的，经常受到围攻啊。所以我们回到台湾就很秘密的，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公开的话，哇，那个网上面就是攻击不得了。等到我们一回来宣布就回来，马上就说我拿别人的钱。哎呀，包括像北京之春，明明拿了台湾拿了20几年的钱，他们也在他们里面的一些头头，也是我们投靠阿扁为了政治利益。哦，你拿了这一顿，拿了几百万美元。你不是拿台湾的钱，我们一回来就是拿台湾的钱，就是是我对那些中国的名誉也是很失望。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是那些也是很多会钻营的，是我自己。但最近我看到那个，最近我在那个独立评论上面，最近有几个台湾人也上去了，一直在帮我讲话，所以我非常感谢啊！我也希望这个我们台湾呢。我们要独立，我很支持，但是我们大家也应该多关心一下中国的事情。这关心呢，我自己在有一次全盟开会的时候，我也讲了，我在台湾对中国有几个方式，一个是就是最好的，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第二个，你不支持我也谅解啊，因为你要支持力量有限，但是首先我们要自保，我们自保了以后。自己稳固了才能够支持，啊，这几个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考虑的，因为台湾即使不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但是台湾这个民主国家，你如果把自己做好，对中国一定是最大的支持，就让中国看到旁边有一个台湾，不是华人，他们能够搞民主，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啊，我觉得在台湾能够把自己事情做好，当然最好。如果你有余力的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我也觉得也很好。但是我也跟一些朋友讲，支持中国民主要很小心。比如海外那些民主运动都在争夺资源，你给一个，你就得罪了九个；你给一个，这一个帮你说话，你九个就骂你，因为他拿不到你的钱。所以不如去直接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更好一点。现在这个事实是一个困境。啊，台湾能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最好，不能支持我也理解啊，这是我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个如果能够帮助中国进行民主改革，那对台湾是最好啊，因为也有很多人讲嘛，包括李副总统都讲嘛，中国我们可以说跟台湾是兄弟嘛，是吧？即使不是兄弟，你旁边有这么个国家，这样子凶恶的国家啊，你都很讨厌的了。他一天到晚就找你麻烦。别的不说，这两天你们看那个沙尘暴，就从中国来的。你逃也逃不掉。以前是一个黑水沟啊，中国的台湾黑水沟，现在黑天空。你说过中国自己不改好，你害的不光是自己中国人，也害了台湾人。也害了这个全世界的人，也不2003年那个沙尘暴是吹到美国西海岸，所以就讲黄祸不是假的， 这个黄货你除了是在这个沙尘暴是一个，现在这个黑心食品搞得全世界鸡犬不宁，还有一个黄色娘子军，台湾也有啊，香港也有啊，美国也有啊，我们的 美国在那个纽约都有啊。我看网上说连那个什么阿富汗什么伊拉克都有，那些非洲国家人家看了都怕不肯去的，都有中国的黄色娘子军在那里。如果中国老百姓不是那样苦的话，谁愿意这样子做？理想背景出卖，不当理想背景还出卖肉体。实际上这个东西说中国是不是黄货，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这个道德层次都往下拉。这国民党一直讲，哎呀，台湾马上跟中国三通，不三通台湾就没有机会了。我1993年新党成立，比清华到香港就跟我讲这句话，赶快通航啊，不通航下来台湾就没有本钱了。我觉得时间在台湾这边，为什么我发现中国也在变化，中国的年轻人一些网友啊，一些网友在网上一天到晚骂台湾的，现在骂的声音少了，就说明他们在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所以我觉得时间拖了对台湾是有利的，但是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网，不能让共产党进来。共产党一进来代表十三亿啊，你赶不走了。所以无论怎么样，这次总统选举立委选举里面一定要让本土力量占上风。这个的确是中国跟台湾的一场战争。如果你不能把我们不要去反攻大陆，但是一定要把共产党阻挡在这个黑水沟之外。要不然像香港都不知道大陆来的，中国大陆到香港来了多少人，现在连投票投民主派的都少了，各个机构里面都有共产党派的人。我想台湾现在也有，但是数量到底比较少。现在中国政府对台湾就是你原来国民党那批人把他拉过来为他服务，你真的要派人打到台湾这个内部来，现在还是困难，因为还有很多限制。但是如果将来什么搞什么共同体啊，搞什么这个政治统一啊，那个他们一上去这个就很危险，共产党来了真的赶不走。你不要说我们在赶不走，台湾赶不走，你看共产党所谓解放大陆，蒋介石什么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什么三年什么东西，你看讲了几十年都没有用。那么台湾这样小，共产党一派人来，你不要来几个，来几十万的话，台湾就已经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对这个选举会是很着急，就无论怎么样，这个民进党再不好再腐败，以后这个事情慢慢去解决它。但是如果共产党一来，所有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贪污腐败要比，不要说民进党没法跟他比，民进党几个官员不能跟他比，连国民党的腐败都不如他。国民党很笨，说党产这是我们党的，就是一找党产他话就讲不出来，是吧？他也知道理亏嘛，是吧？共产党不是这样，这是人民的财产。你说我人民去要回人民财产，这个讲讲不得。如果共产党是党产，我们人民就有权利，就是我是人民，你是党，我要回来。他说这个是人民的财产，他就是人民。所以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坏更狡猾。国民党现在是已经烂到什么呢？烂到已经无耻了，已经就是正着帅一些流氓手段了。共产党还能够装得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来，连美国都被骗了。所以我想这个今天我想就先讲到这里吧。下面还有什么这个是这个时间吧。
好，没关系啊。非常感谢我们林宝和教授，大家热烈掌声。啊，还有吉祥广播电台啊 ，FM 95.9，今天日啊，2007年12月30日，咱邀请到林宝和教授来跟咱汉阳吉祥健康行业社区讲堂，咱今晚做是现场连线的播出。啊，而且咱头听到啊，林教授伊一个中国人啊，为17岁等于中国入一年，香港入一年，总共40几年，然后到美国7、8年，将近超过50年。但是一个境外来咱台湾，因真侪咱台湾国的这个国民，咱当然非常感动。伊经过这有半生了啊，因为林教授很年轻，才70岁，所以这个半生啊，加少年，半生将近啊40几年在中国大陆啊。但是今天你跟咱分享这样的精彩，这个讲题，你千万别跟各位啊，观众朋友以及在座的在咱的台湾，有一本册。 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各位空中的朋友跟在座的，你做影响的，这本书哈，小小12月份，在这个月哈才完版的，12月，这个月才完版的嘛哈。啊，然后昨天，对，昨天我们才收到的这个讲修，预计是2008年元月份要出版。在座都是首读目睹为快，俺这边今天看到领导是家，咱稍等了哈，要准备来休困。但是咱在这个现场关灯哦，咱 DJ 啊，直接现场大家有茶点，然后要来意图为快，就是用到了个台湾节，我们请林浩在现场为我们来签名。这本书的定价是280元，当年一用曹老师他们来这，我们都是很弄，因为本人啊，确实我那边是没给他钱，台湾人民。来给你一点点补偿，就是其实报销嘛是该被切了哈，其实嘛是不是给你退了哈？哎，你不是讲的，那不是讲的哈？哎，不是给我们白拿的啊！看了这么清洗的结晶，大家踊跃来现场。然后 DJ 现在准备把现场交还给我们这边，准备来下午茶点心，顺便还有我们林老师林教授的一个签署这个新书的签名发表会，
和
小高的签书会，来大家踊跃来认购。好，总共有40本，好，这种带了40本在这边，谢谢。第一，走一现场。
非常辛苦的台湾人哈，大家加油点哈。
骄傲没有错哈，咱台湾人较习惯人讲咱骄傲牵手哦，哎哎，牵手跟咱共同啊，既然。已经身为一个台湾人的话，咱较习惯，咱就听有简单的语言，咪拢爱听嘛，较亲切哦。给哦，啊，那个我们预定2分钟以后准备要回到现场，请各位啊，咱在啊听讲，咱在学员们准备就座啊，再切啊，今仔日真正是头一次的迄、那个吼，啊，咱等一下先吼，正式要开始先，那个信号 OK 好，准备。还3分钟回归现场 ，OK， 好，没关系，按、这个3分钟过后给共同分享啊。等3分钟以后，我们正式登场，再请那个啊，这个林教授给啊，3分钟，我们这个视讯的关系，我们要哦、在电台会连线，叫你精彩演讲了，今晚你讲起了空中足少人听无嘞，所以过3分钟以后再请你来上台啊。咱海永吉现在在看哈，咱在学员你看幸福。啊，大家真正修修啊！全国本来预定哦，2008年元月份才要开始新书要出，要换卖。我们是那个来跨等量的哈，先跨完头修轮的就丢了啊，锁轮的应该锁还要提早的，这样等于一个那个试音会，那等那个跨等量和气焰的啊，那头已经都跨掉，因为这章在出来啊，而且里面文章总共370几篇，300多篇的文章哈，弄成一个哈。中国人安怎去美国个一大堆回来，个今麦以前个真真正正吼认同咱台湾，啊，要做咱遮共同啊来拍拼，为咱台湾呢独立建国努力拍拼，用文笔文章啊来发表伊个心声。当然，伊头讲个正姐姐吼报章杂志啊，是文吼开始甲封杀，不要紧，咱台湾人个听海洋之声支持你，海洋之声的这些学员听众绝对支持你，希望能够看到你更多的文章，更多的言论。哎、欸，阿头阿哥，几分钟 ，OK。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啊，静下大家比完心啊，休蛋了哈，游玩。我们请那个哈、哦，那个宁波啊，告诉一个哈，杨月清女士讲出来时阵哈，咱嘛要开放现场，那个请啊，我们既然来都是老师了啊，升上了台上的话啊，这杨老师上台了，还有30秒进现场啊，一群告诉一条什么，希望咱有什么问题。唔啦，今今仔日即个问题，我相信针对中国大陆下几年，包括香港下几年的生活，要深一步了解，会当来个提问。啊，那么原则上啊，开放的时阵啊，先举手哈，每一人以3分钟来表达你的这个见解、看法，个你的问题。以三个人了，那请你来解答。好，我们准备进现场了哈。还有气象广播电台 FM95.9，咱即卖啊咧进行咧就是咱的。海洋之声建国学院社区的讲堂，邀请到林宝华教授，也是咱可能较熟悉的，咱的这讲资深的媒体人，也是讲这政论的评论家林峰啊、哦，可能在我们刘小强之声的这听友，时常有当时嘛是在台湾时报，也是讲自由时报啊，看到真侪这文章，咱现在进行呢是第二堂课，我们现在进行现场调查课。我们准备调堂课，在还没 Q&A 以前，我们来邀请 要来邀请的是林武教授，今仔真荣幸，伊嘛着啊，带着伊个牵手伊个家后。因我请律师来个现场，梁艳勋女士是所谓我们早期讲过新人的第二代，啊，伊从事着这个民主的这个运动、甲社会运动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希望我听一寡吼较轻松的，是安怎会甲咱林波校教授结缘，共同来行着这吼、個、追求自由民主的路程，甲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大家一个掌声，空中朋友大家真心来听着，因我请啊老师的这个吼讲演讲，请。
各位亲爱的台中地区的朋友们，各位海洋之声的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大家啊，今天真欢喜哈！我实在就爱讲台湾话，阿姆讲我讲阿不好哈，我来试看麦，我哪会讲？我能讲我就讲，不能讲我马上再回来哈，希望你们不介意哈。啊，今天就欢喜嘞。其实我跟台中呢也相当的有缘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好几十年前呢，有连续的几年的暑假都来台中度过，因为当时我的姐姐在东海大学念书，好，那暑假的时候她都会来把我接来台中住一段时间，对台中一直都很有一个怀旧的一个心情。那我想今天我在这样的场合啊，我刚刚坐在下面听我先生在讲话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第一句想要跟你们讲的话就是说，好嘎仔，好嘎仔，如果当年我没有在70年代到海外，我是在1975年底到香港去做生意啊，我是一个在事业上相当相当拼命的一个台湾女性，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在香港做了20多年。如果在30年前我没有因为做生意到香港待了20几年，后来又因为香港回归，因为我先生是中国的黑名单，我们再度的放弃了香港到美国住了8年。如果我没有这个30年海外的经验的话呢，我非常肯定以我的家庭背景，我不只是蓝营，不只是深蓝的一个家庭，我也相信我绝对是红三军，而我的家人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深蓝这么简单，我的家人很特别的，他们跟蓝营的这少数的几位领导人都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或者是亲戚，或者是朋友。我不太谈这些自己家里的这些私事，我的父母已经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在台湾我有三个姐姐，我的大姐，我的姐夫，他的妹妹，我想大家讲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我绝对是应该跟我的先生是应该在蓝营，我们是可以吃香喝辣的。我姐夫的妹妹是今天的联合报的董事长夫人，我大姐夫，我二姐夫的妹妹是方太太，他们方家有一个女儿叫蒋方智怡。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年70年在香港，而我一个离乡背景的20多岁的女孩在香港工作之余我的时间比较多，而我也跟我先生一样，我们的一个共同点，一个大陆人一个台湾人能够在香港的结合，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有那种正义的争取一个公义的这种心。如果不是当年我在那边年轻时间比较多，家人在台北，我自己在那边时间比较多，看特别多的节目，看特别多的这些媒体，然后就发觉我第一次发觉觉得说，诶，我虽然是一个台湾女孩，但是在香港我不能够太沉默，就是因为在我是75年底到香港去的，在76年的时候毛泽东去世的时候，香港最大的那两家电视台，其中一个是无线电视，是吗？哈，无线电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说：“啊，毛主席去世了，全香港市民都流泪。”我当时一听就火了，我就说：“开玩笑，我也是台湾，我也是香港市民啊，怎么可以这样强奸民意呢？”然后我就发现报纸说哪一天哪一天，大家要到电视台前面去抗议，我就是在那一刹那觉得说，那我也去，反正我空， 我从那一天开始就整个的一个台湾女性卷入到香港的一个争取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后来我非常多的参与，那是70年代。70年代当时香港的反共的气氛很浓。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还有吊警铃，在每年的中华民国的国庆双十之前，那是每一个屋村都张灯结彩，国旗满天飞，全部每一个屋村里面都挂国旗的。双十节的酒会，那是整个香港酒楼，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反共在当年真是气势如虹。你说你我是反共的，那我多骄傲，话讲得多大声呢？我当时是一个最大的，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是一个香港最大的反共团体，叫做万人协会。我做了一个担任一个妇女部的副主任，所以我非常的投入。当时我也年轻，也非常有这个尽力。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当时他们在争取香港的88直选，希望大家一人一票，要选自己的民意代表，要选自己的特首。一直到今天，今天这两天我又看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又开始在招兵买马，在呼吁香港。这两天他们刚刚游行抗议，因为这个人大现在定了准备在2017年是吗？2017年才能够选特首，还要那么漫长，而且老实说这个只是一句空话，到了接近那个时候可以说啊，还是要慢慢来，还是要重新再考量，说不定不晓得等到哪一年，寥寥无期。所以当时我在80年，从70年代开始，1976到80年，然后到了大家都知道的89年64，那是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在89六四的时候，我跟香港市民一样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投入。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我们几乎很所有的游行抗议的活动都没有错过。当时包括台湾哈，全世界华人很多地方都卷入一个支援香港这个天安门事件，天安门的这个89-64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浪潮里面去。所以那是对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在89-64之后呢，香港在91年就成立了当时最刚刚新成立最大的一个民主的党派，叫香港民主党。我很意外的，我担任香港民主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支部，叫做香港东区支部的副主席。那在1994年的时候，我代表这个香港民主党，在一个很意外的，在选举报名结束那一天，我才临时同意出来参选。我当时只有四个礼拜，就是说你从零开始，只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我要去奉命去对抗一个被香港政府委任的，跟北京关系最好，北京最支持的一位女士，委任了20年。她永远就是，她从来不出现，也不要做任何事，但是她永远都在那个保送的名单，就像我们说不分区，她根本什么事都不要做的。而我当时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政治的企图，想要出来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不是的，只是觉得说太便宜你了，从来没有人来跟你挑战，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台湾人的这种路见不平的这种个性吧。所以我想当时以一个四个星期的时间去挑战一个北京支持的20年的一个女性，但是我当时真的是其实是玩假的，但是我当真的来打，所以曾经让她非常的害怕，很紧张。她甚至在投票那一天，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她跟我讲说，哎呀，大家都中国人，你如果要出来选，你事先来跟我谈一谈，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摆在哪一个位置的，意思就是说你何必来挑战我，你想做我给你安排吗，你干嘛要这样子搞到两个人这样子来走。我在想说啊，就是这个就是有民主跟没有民主的观念的人，这个差别就非常的大了。你要我给你吗？我可以替你去拿嘛，干嘛要来争的？ 你来逗我，搞到我们两个人女人那个那么紧张。而当时呢，我们实在是因为就跟台湾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绿营的一样，在香港的民主党派的人是完全都是大家一条心，只是一片自己的这种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跟反共的这种看不惯这种亲共的人士这么嚣张的这种一点点的这个心意而已。可是大家都穷，我们要维持一个小小的一个老师的团体，一个工人的团体，一个教师的团体都不容易，记者这个媒体的团体都不容易。你大家凑钱凑2000块钱成立一个小团体，你有记协记者协会、妇协妇女协会、工协，可是他们立刻来搞一个妇联、记联、工联，他的经费一来2000万。而我去挑战的这位姓丁的女士呢，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无意间在杂志上给她专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真正的身份。我当时开玩笑跟朋友说，哇，我要早知道她真正的背景哦，开玩笑，我干嘛鸡蛋去碰石头，你怎么跟她斗啊？原来她真正的身份呢，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情妇。那个有钱人姓何，他的弟弟呢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你怎么跟他斗？我才恍然大悟，说奇怪，我当时很年轻，气势如虹，说来，我们来这样矿买。结果我终于找到了20-30个朋友来跟你一起到一家一家去派东西。结果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你出来20-30个人呢，他一来600个，烟也把你淹死。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真是。我在想说啊，竟然还好我不知道他的背景，可能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勇气。不过我想没有关系，虽然我当时差100多票，这个在香港当年是一个蛮轰动的事情，南华早报登了我半打半张的照片。当时那个东方日报，那时候还没有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当时的标题是说台湾年轻女性出生之赌不畏虎，所以我去挑战。那这些都过去了。然后我们在97年前，我先生当时以他59岁的高龄主动的把香港大学辞掉，因为他觉得说我这么千辛万苦到了香港，我怎么能第二度的再给共产党来统治。当时我们离开的时候，坦白说是蛮彷徨的，因为真的去到国外，怎么样的环境，我觉得他其实也蛮惨的，就是说人生一直都好像在割麦子、割稻草一样，你每次都播种，然后不停的收割，一割又走，一割又走，变成你一直都没有根，一直都没有一个。他在香港也算是一个相当这个有名气，大家也相当肯定他的一个评论员，自己又在香港大学有工作，可是一旦你要离开的时候，等于就是一刀斩，从头开始到美国去，能不能再继续自己的评论员的工作，或者是说要吃老本，从此就颐养天年都有可能啊。这个是题外话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有些朋友问我，你当年到美国去8年之后兜一个圈回台湾，今天你看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狼狈，讲起来实在有点心酸，就说我们其实已经从2003-04好几次被群策会啊、被陆委会啊邀请回来参加一些论坛，参加一些官选的活动，我们已经越来越有这个意愿，很想回到台湾来，觉得说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多好，我们干嘛都在那个小圈子、那个小社区里面。而当年70-80年代、80-90年代，哪些人，台湾哪些人最容易可以把儿女送出去？当然就是党政军都是泛滥的那些所谓的权贵的儿女，他们在东岸西岸那是嚣张的不得了的，走在路上有人撞我们一下干嘛，坐着吃饭的时候隔壁桌骂你王八蛋什么。我想我们犯不着，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先生说，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人生最后的那段时间，跟更多更多的志同道合，大家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互相可以给温暖的这些人，共同的来为大家一个 一个理念，心中的一个理念，来互相的取暖。我们干嘛还要在外面受这种气？而且对他来说，他是在台湾的话，比在海外，我相信他能够服务，而且他可以有一些建议，给某一些人更直接。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我们其实已经从2004年、2005年一直都在讲说啊，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要回去，一直想要回去，可是我们参与的都太多，他的工作也太多，我本身在美国的时候也参与很多的团体，我也担任很多的一些活动的负责人或主持人，我们两个一直都忙得不得了，心里一直在讲说我们要回来，但是一直都没有行动。而在上一届的三合一选举选完了之后，我们就说那我们真的要动了。这个时候绿营一选完，民进党会很惨，而多多少少有一些人观望的人，不是意志力这么强的人会薄弱，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人会膝盖会搭边，看看诶哪一边更对我更有好像更有前途的，就靠在那一边了。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赶快要回来。而真正有一天他跟我说好，我们就这个机会不管了，赶快赶快赶快走吧，就是因为他收到一个邀请，说雷震基金会公益事业雷震基金会的成立，邀请他回来开会。结果他回来就他跟我讲说，以前我回来哈，这几年回来哈，每次我们很省，只要出你那一张机票，因为我那张机票都是一些团体，一些团体要那个负责的。啊，但这个会议呢，这个会议是个公益事业的啊，我是不能让人家出机票的。那我们两个要两张机票，说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回，又花两张机票，哇，三月份的机票很贵。讲到底还是因为文人。这个口袋比较酸涩，他说哇，那这一次我们要两张机票，我们的成本好贵啊，干脆那就顺便搬去好了，不要再回来了，不然下次我们又要买两张机票，好惨哦。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念头，我说真是，我今天想到很多事情都说啊，后嘎仔。结果就冲着这个会议，我当时想说真的假的，只有两个月不到，在美国，我们在美国也有一块地，也是一个很大的房子，两个人大概整个院子大概有一个150平，很多像曹兄都常常进进出出我们家。啊，我说搬回去，搬回哪里？我这些东西怎么办？全丢掉，全丢掉，我也没有第二笔安家费来重新买起来。运回去，运到哪里要怎么摆？那台北要住哪里？当我去申请的时候，要这个把家里的东西要运过来，包括家具，包括他的60、70、70、80箱的书的时候，船公司的那个表格上写未知 unknown， 真的是未知，这真的是未知啊！我们丢掉很多东西，然后把100件的行李交给船公司，告诉他目的地台北市哪里，地址未知。我跟他说，等到我到了台北，找到租一个公寓，找到那个公寓可以住了，赶快通知你们运出来。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在青年会住了大概2个星期。那2个星期他还是继续要工作，要跑去参加一些活动，去演讲写作。我就到处看房子，然后找到一间房子，然后才让那个东西运出来。所以说去年初实在是很狼狈，然后当时因为太匆忙了嘛，说走就走。我想那个书上面他在这个序文里面也有，当时来不及卖房子。结果最近我们回去，终于说啊，已经在台北已经付了1年半的房租，实在是吃不消，不能再付下去了，赶快把美国的房子卖掉，要在台北买房子，因为台北市的房子也越来越贵了，再晚也买不到了啊。那这位先生听说刚刚才下机哈，昨天才来回来是吗？从芝加哥回来，那你很了解嘛？在美国一个很舒服的环境，换回台北市的这个我们叫做水泥森林。一个小小的空中楼阁，所以我们最近刚刚把这些很多事情办完，去美国卖完房子，刚刚在台北市的一个边缘买了一间小小的公寓，终于我要重新打包一次，又要搬家。但我想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在台湾第一间，也应该也是可以让我们待很久，待到这个结束吧。我想这是终于能够把这个家安定下来。那我想说我真的很幸运， 我常常在想说我在做梦吗？我每天都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情，很感恩的心情说啊，我真是怎么这么幸运，我看到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全部都是，我觉得奇怪，怎么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如果我没有一个海外的经验，如果我没有到海外去参与一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团体，然后参与这些活动的之余呢，正好在美国，在香港，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大到你们不能想象，非常大。那个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的钱都是源源不断的。然后我累积了30年跟亲共的人士的这种斗争，我自己的士气也越来越高昂。所以有一天当落叶归根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有一部分的家人当然跟我从阿扁总统第二度当选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就已经断绝了亲情。我虽然少了一些家人，这是让我也实在是很难过的事情，可是真的多了很多的兄弟姐妹。我真的是像我今天来到，我看到你们的脸，虽然我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但我觉得说每一个笑容，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握手，我都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幸运啊！我多了好多的兄弟姐妹，所以我每一天都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我觉得今天在台湾，每一个人真的要珍惜，真的要珍惜你自己。你一路走来，我们多不容易，但是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个人，其实无非就是一些个人的小小的利益，无非就是扒着那些利益不放。很多人，像你说，国民党，萧万长好了，他们的这个副总的候选人，我相信他，因为台联曾经对他寄予厚望，李总统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的个性也是在犹疑之间。如果当时他勇气大一点，如果他是一个有 guts 的人，可能他早就已经跳到蓝营来。所以事实证明呢，这个人还是不行，这个人还是不行。虽然他应该本来也是有这个本土的意识，所以我觉得人其实就是为了一些个人的小小的利益，为了一些党产，或是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位置，这个是蛮遗憾的。我觉得其实人生啊，有得有失啊。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在人生都是这样起起落落，每一步我都觉得啊，那都是天意。我们人生每一步都有得有失，但是我觉得真的得失之间焉知非福。像我的女儿，讲起来很有意思，我的女儿在香港出生的，中学的时候到美国去念书，是个小留学生。那么我们在十年前到纽约去，就是因为她是小留学生，让她在假期的时候，她念的是住宿的学校，在一个 New Jersey 的山上，大概九成都是东南亚跟海外的留学生的。然后我一直很担心说美国的小孩很开放的，我想说他在同学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黑的白的黄的，我说哎呀，他如果说随便找一个什么，或者学校有很多中国，现在中国人不得了，那些高干他们的儿女都在美国，我想他如果嫁一个什么中国的这个官员的小孩的话，或是什么干部的小孩的话，那我这个女儿就没有了，等于我失去她了，我就很担心。而有一天她跟我讲说，她中学毕业，她跟我说我男朋友要从密西根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说你男朋友？她说我晚上认识的。哎呀，我说那完了，晚上认识是坏人呢、啊，那怎么行呢？那我女儿不是要被骗掉了吗？后来我想说，好小子，走着瞧，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男朋友邀请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就很愤怒。然后那个男孩那天就到了，我就带着一个很仇视的心理盯着他，他下车往我的面前走过来，他一直走到我面前，等到他到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那一刹那啊，我就投降了，说啊，这个男孩那个相貌非常的正气，非常的好，后嘎在了。他的父母是当年30多年前的台湾留学生，他的父母是台南跟嘉义人的第二代，今天他的阿伯陈朝和先生夫妇 今天他们是台中人，他们也在场，我对他们非常的感谢。他们陈家人，现在我的女儿在半年前已经嫁到他们陈家，在密西根，所以这个就是又促成了我们两个可以离开美国，因为我们当时的孩子他已经有他自己的前途了，而且陈家对我的女儿也非常非常的疼爱，所以我已经根本平常我们这样进进出出跑场什么，我都忘记我的孩子在美国，所以我在说啊，好嘎在，我觉得人生每一步，老天都给你安排到，每一步老天都给你安排到，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包括我们，这很有意思的，我们刚刚用美国房子卖掉的钱到台北，只能够买一个非常小的小小的一个全新的小公寓，也不小很小的一个小公寓，那也非常的非常的幸运，就是说像我一个这样子的家庭的背景，当年我可以很坦白的说，当年真的是觉得自己，尤其我是浙江人，我的父亲是跟随讲老蒋，到台北来了，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等，真的是很了不起。像昨天我看到蒋家的这个孙子说，哦，以前我觉得我姓蒋好拽哦，真的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高人一等的，好像别人是比较差的。当然，今天我以当年我有这样的想法，觉得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错误，所以我每一天都带着一个很抱歉的心情，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情，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即使今天我被我的家人被我的朋友所排斥所不认同，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太幸运了，因为后嘎仔我有机会，而我觉得很可惜他们还没有领悟到，所以我还是不停的希望透过未来的努力，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原籍，不管你是党政军，你怎么样都好，但是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是堂堂正正站得很挺，我觉得我是台湾人，我是架杠台湾人，我是站得很挺的，我们是不需要趴在地上亲吻这块土地的，因为这块土地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非常感谢大家，非常高兴
啊，非常感谢啊，林宝教授的介绍，也感谢林宝清律师啊，底下跟咱大家分享啊，确实的，真的夫唱妇随，讲就无输了哈。我海洋之声广播电台 FM 95.9，咱这边说进行的是咱这个海洋之声建国学院啊，例行的这种讲座，咱今天邀请的啊是林宝华教授，甲伊的牵手，林宝清律师来个现场，咱今麦刷来去啊，要来现场双向的这个沟通，咱各位。现在学员如果对林教授或者是啊林太太哈杨老师他带下的问题有要进一步了解，咱起码准备一下举手一点来介绍林麦哈，来司马老哥来请到那边，还第二位还哪位准备先举手，我们准备哈，每个人三分钟的时间，或你第二位摆对下，咱一次我们一次咱有三个人啊，提出问题了啊，请哈因两个。来，在那个司马兄，因为我们的现场哦，那很紧，所以需要传出，需要麦克风。
刚才听主持人讲，给我三分钟，我想可不可以向你请求一下，借这个时间，给我多几分钟，表达我的心路历程。
好，给你五分钟。
1949年，我来到台湾。到了1957年，我结婚之后拿到了身份证，因为没有结婚是没有身份证的。这个拿到的身份证是什么身份证呢？是这个外国身份证。非常让我失望。因为那个时候有了身份证就有投票权，可是那个时候就指定我要投是某某某，那么除了指定的之外呢，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那我投票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闭着眼睛嘟嘟嘟， 哎，每一次我都是闭着眼睛抖抖抖，抖完之后就往那个里面一丢，我就不管了，都在谁的头上我也不知道，哎，啊，这个那就是说，台北说一句话，我没有投过刘克党的一张票，啊，我对着刘克党赖到这里，看到蒋家父子。还到现在还没有用，死了还没有土，啊，不是人也不是鬼，啊，这个，刚才林太太还讲了，他的这个让我就想到我这个，如果1949年那时候他要保送我到国防医学院去，如果我要听了他们取的话呢，我想我也可能是很吃香喝辣，啊。而不是现在的13500，最少在120000以上，啊，我到的1952年，所谓你们讲的尿憋啊，我就接受尿憋啊训练，训练完了之后，要我做尿憋啊工作，每一次发给我的本子，我就给他空白的交上去。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填资料？我说我没有资料可填的。啊，好的坏的都可以填的。啊，我说他好的我也没看到，坏的我也没看到，你叫我怎么填？嗯，啊，结果我就把这个资料给他，这个本子给他丢在茅坑里面去。那个茅坑很大，几个也很深，几个丢下去啊，就那么倒霉，几个这个面朝上，四麻菌。我说完了，完了，啊，他找到我了。我说我不小心掉下去了，最后再发我一本，我还是不填，啊，结果从此以后就变成大卫有了异类呀，啊，所以我在这个刘克党，我一直你们讲的是国民党哈，我是刘克党，啊，尤其是蒋介石。更是一个流氓头，他在上海的是四大帮之一啊。他这个抗战的时候他是委员长，他从来没有抗战过，林先生是他的这个抗战，我不承认，所以他林先生看这个毛泽东跟我看蒋介石，我们两个可能有点不太相同的地方啊，我看蒋介石这是一个屠夫而已，他一天也没有打抗战狗，因为别人来他就跑，一直跑到重庆，等到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美国人向日本宣战啊，他在第二天才发表了抗战宣战，就他发表宣战之后有抗战了吗？天天在重庆，林先生在重庆出生的，我想应该最更清楚，天天是在《斗金报》而已呢，啊，他哪里有打过日本人？他哪里有个抗战？啊，几个到了日本投降之后，他说抗战胜利了，啊，对不对？然后又说台湾光复了，那台湾人，台湾这个土地，在1952年之前，仍旧还是日本的地，这个产权呢，啊。啊，蒋介石居然把台湾人，把台湾这个土地划为中国的一个省，把台湾人划为这个外国人，啊，所以说我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啊，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不平，啊，我整整在你被当了30年的这个军人，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最后他为了想得到自由。什么都可以放弃，我说我不要了，什么都可以了，我只要能退下就好了，我有自由就好。结果来到社会之后呢，一样没有自由。结果我在家里面发个牢骚，就跑到警告我，我同情你，从今以后你再讲的话，你就倒大霉啊！我说啊。我为了自由放弃一切，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自由。所以说，
今天的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中国人在台湾一天，台湾就不可能安定啊！台湾要想成为一个自己的自权跟政权的话，这批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赶走啊！如果不赶走，你就要效忠台湾啊！如果你不效忠台湾，台湾就没有安定的一天啊！所以说，我大概也没有超过了很多时间哦。啊，这个非常抱歉啊，后面很多事情我就不要再讲了啊，谢谢大家
啊，非常感谢啊，我们司马老哥啊跟我们的分享，请下一位继续。
林教授，我想要请问一下哈，因为我没有受过那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以我不大了解说共产党他可恶的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想要请您稍微做一下比较，说关于我知道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他在台湾造成的屠杀，对台湾造成的一些伤害，所以我想要请您比较说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哪一个比较可恶？那个其心态，因为他们都出自于中国大陆过来的，那心态哪一个其实是比较可恶？那第二个问题是，我看过您几篇大作，关于提到那个中国的金融方面哦，我想要请您，因为中国人我相信是一个好大喜功、很爱面子的一个民族，那他们是不是在中？因为目前现在美金贬得很厉害。那中国的股市他们最近这几年发展得很厉害，那我知道那个人民币现在一直在有可能会造成那个现在已经正在升值，一直持续的升值当中，有没有可能在2008年以后奥运结束之后产生一次崩盘，或者是发展十几年前东南亚金融风暴再一次影响到整个世界，谢谢。
好，第三位，哦，现在都年长的跟那个哦年轻的，哎，中年人啊，莫叔哈，来上来聊会的，聊完来哦，中年人啊，请。
林教授您好，然后那个夫人您好，我是大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络志工，那很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精辟的演讲，让我很耳目一新，尤其是这个女性方面这个柔性的力量。那有两个问题要请教，第一个就是在12月中旬的时候，香港的有线记者他有来我们这边采访，因为我们这边有支援228基金会他们所举办的反共民主台湾路的这个展览，那他们来我们这边采访，我就发现说现在普遍的香港人他们是比较安逸的感觉，像他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提到他认为中国跟台湾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权，因为一些原因那构成说台湾是一个国家。那我也有问他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有可能以后变成新疆一个国家、西藏一个国家，那他有什么想法？那这个香港记者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国土会分裂，那我就发现说他们大陆性格就是很保守，可是以我们台湾的海洋国家的性格就会觉得他们要独立可以啊就独立，那如果他们想要统一那再合在一起，这样表示说人民有自己做自己主人的选择，可是他们并不这么认为，而且他们会觉得在普选或者是等等最近香港一系列的选举，他们只想选择一个 leader 是可以带领他们温和平静安定的生活就好了，嘿，不要带领他们激进，嘿，那是不是在两位可以分享跟这个香港人还有跟我们台湾人接触过的这个经验，他们最大的差异在哪边？在性格上，我想就整个地理位置也会对这个有所影响。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有提到这个清算的问题，因为台湾的228大屠杀其实对，是台湾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页，可是现在我们只要提到228这三个字，就会有某一派的人说我们在撕裂族群，那所以现在又有个名词叫做转型正义 transnational justice， 可是在韩国他们5.11光州事件之后，他们觉得并不是清算，而是 错误的历史要纠正，所以是historical rectification 应该是纠正。那我们现在只是想把这个这一页历史被撕掉的历史让更多人知道，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直觉得就是想要反对？那相对来比较，在中国他们现在某一部分人只要提到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中国现在政府就会扣上这些提出来的人一顶帽子，就是说他们在颠覆政权。齁，有一点这个很类似，就是虽然这些人住在台湾，可是他们那种中国统派的心态还是一直存在。那以上两个问题请两位解析，谢谢。
啊，非常感谢咱头三个问题哈。啊，这是海洋之声广播电台 FM 95.9，咱建国学伊今仔是去讲堂的讲课，即嘛是双向高中的这个时段。啊，咱头到三位学员提出问题，即嘛我们现在请林宝华教授跟他夫人是哪一位，针对三位啊学员所提的问题为各位来解答，然后准备发言，下部发言人请用暗示一下举个手。
那个先第一个那个司马先生的问题，我觉得那个。他是完全否定蒋介石的抗战，我觉得蒋介石也的确没有抗战，但是嘛，就挂了那个牌子，就正好是他其实抗战是靠美国的了，是吧？靠，包括这个所谓现在有人讲这个就是蒋介石反共，所以在保住了台湾。其实如果没有美国的话，好像台湾他也保不住，是吧？我想这点，也许这个他。那个程度多少也许有一点小分歧，总的来讲我讲分歧不大。就像这个蒋介石后来为什么会逃到台湾来，人家我想主要就是因为他国民党腐败。其实国民党这个腐败也并不是说抗战胜利以后才腐败的，抗战当中就已经腐败了，已经腐败了。他在重庆搞走私啊搞什么东西，那个孔祥熙啊宋志文都已经是腐败了。我想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了。那个比较难回答的就共产党到底可恶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个简单讲一句，我跟我一些以前中国朋友是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能够想到的坏事共产党都可以做，我们所想不到的共产党也可以做。我想问所以呢，我对共产党任何讲一句什么话我都怀疑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包括最近说是答应这个香港2017年可以普选，结果嘛就有些香港人就很高兴啊，无论怎么样他总是答应了嘛。但是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相信2017年真的可以普选吗？他现在是跟你这样子讲，但是你别忘记共产党控制一个什么呢，香港的朋友他控制一个所谓选举委员会，就他控制你这个提名，像我们这里台湾普选大概是每个人登记叫你符合什么年龄符合什么东西然后再交多少钱大概就可以了。香港啊他们已经早就放出空气要普选嘛，他在那个提名问题上先控制，有一个提名委员会由他们来提名什么人可以参加竞选特首，而这提名委员会有800人组成，他们说以后可能扩大到1600，但这些人是在共产党控制底下，他控制个提名委员会，那么将来这个提名啊你想要的人他们不提名你就没有用，他们提名的人就是共产党可以接受的人，肯定是往花样的。就像那个奥运会奥运生活，但是共产党说是中国讲哎，台湾是境外城市，台湾有些人就很高兴，你看我们胜利了啊，我们是境外城市。共产党真的会受你骗吗？香港澳门也是境外城市啊，他不讲你是国外城市讲你境外城市，你以为真的是他承认你的地位了？不是的，他很多花样。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个花样呢？我当然我应该讲我在共产党底下生活过，没有在国民党底下生活，所以我认为是共产党是比国民党坏啊。我后来也理解台湾人的感情，为什么呢？我们因为在中国生活，所以共产党怎么坏看得清楚，往往对国民党的坏我们就看不出来。但是呢，如果即使在国民党生活底下，我自己也应该感觉到是共产党比国民党坏。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国民党控制台湾控制得非常严格啊，压迫的也很严格，但是呢，一个企业还是有私人的企业，私人企业有发展的空间， 你找工作，比如说是我如果不在国民党底下某生活，我可能在私人企业下面，或者在农民，我去种地吧，你也管不到我，可能这方面还是有点小空间。在中国这点空间都没有。刚才我已经讲了，比如你考大学，你如果考上了你不去的话，你一辈子可能就考不上大学。你在这个工在地方工作，在这个工厂工作，我跟那个领导人不，我不对他有意见，我就不做了。你想到别的地方去啊，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接受你。他就控制着五控部落，但农民也是这样子啊。你在这个村子，我想到别的村子去做，不可能的。你走一步，那是要你全国两票，你没有全国两票啊，你这个省就走不到那个省，你到那个省你就买不到粮食吃，连上馆子都要两票。所以他控制到这种地方啊，就是你完全就已经是没有完全这个个人的空间。还有一点呢，就是共产党在跟国民党斗的时候，拉了许多国民党高官的子女入党。我书里面提到那个陈思梦，我提了几次。陈思梦的一个姑妈，就在1949年以前就参加共产党了。啊，共产党为什么拼命拉这些人，国民党的高干子女进到自己党里面呢？有两个原因，一个他们接近自己的父母亲，有很多情报可以拿。第二个，共产党里面有什么人给国民党抓了，他就利用这些子女去跟他的父母亲求情，哎，那些人好人你放掉了，国民党会答应的。国民党里面还讲，就是某种程度上还讲点人性，我的子女来求情我就放了。但是如果你国民党的人落到共产党手里啊，你想通过共产党的子女去求情啊，绝对做不到。就共产党这点完全就不讲亲情，完全不讲人性，讲的就是大义灭亲啊，完全是这样子。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就是说还有就是国民党这里面可能你还有一点空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包括国民党台湾那时候早期还有一点什么地方自治啊，一些什么选举，就是还有一点那个言论上面，以前的联合跟中国时报，当然这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啊，是完全帮国民党讲话，但有时候他的小批评还有，但是以前我在共产党底下生活，连小批评都不允许存在，你稍微小批评他就会抓你啊，他就抓你。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是共产党是更加可怕。当然现在因为中国搞改革开放，所以他这方面稍微有点松动啊，有点松动。现在金钱万能啊，金钱万能，但是共产党的组织力还是不可抗拒，还是不可抗拒。他真的要动员起来啊，还是蛮厉害的啊。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所以呢，就是说，国民党在台湾，民进党这党外还有一点成长的空间，但是如果共产党来了以后啊，那他所使用的各种手段呢、啊，那我觉得是可能是对台湾来讲，可能是完全就可能是喘不过气。那至于中国的金融方面，我自己很难，中国的经济金融都是政治干预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2008年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就奥运会以后啊，奥运会以后。所以现在呢，就是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可能股市还会好，地产可能还会好，但是如果你等到奥运会开始你再出货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你可能在奥运会以前呢、啊，如果你手里有中国股票，我建议是先避一避。当然共产党会尽量在奥运会以后继续维持他那种所谓繁荣，所以他在2010年又搞了一个世界博览会，他就想把他这个繁荣一直维持下去。但是会维持到什么程度，我实在是不看好。因为他那个本益比，台湾的股市本益比大概是20倍左右嘛，香港大概接近20倍，但是呢台湾最近因为股市跌到8000多点了，所以20倍可能就没有了。但中国那些股市的本益比大概接近了有五六十倍，所以根本已经是远远超过这个正常情况。但是他因为政治干预，这个政治干预很有效。比如说 香港的一周刊大概12月初就11月底就讲了，大概中国只允许今年的中国的股市 A 股那个上海综合指数大概只能控制不能超过6000点，所以后来11月份到了6000点以后就下到跌到5000点又再回，所以就5000多点，他就绝对不给你超过那个机会。这个政府的行政指令还是有效的，因为那些参加炒股的都是大机构，都是国有企业，所以他关键时候他非得听中央的话，不听的话中央会整你，但是暗地里他们自己还跟中央也会挖共产党的墙角，把那个钱落到自己腰包里。所以这里面我自己觉得希望大家还是当心一点嘛，这是我的看法。自己是不是崩溃，现在要搞共产党中国要崩溃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什么呢，你想过去什么陈胜吴广啊，这里暴动那里暴动啊，这个没有用的，因为现在通信非常联络，哪个地方出事他马上武警解放军去你压不住的。现在唯一可以搞共产党垮台的什么东西呢，就银行集体，比如在经济上出现什么问题大家慌了，每个人都银行里把钱去拿，那是他手足无措，因为这个牵涉到个人的利益了，大家你在军队镇压我都不管，我都要把钱提出来，那个时候可能才会共产党垮台。政治上的问题我觉得就不大容易把共产党搞垮。另外香港那个有线电视的问题是这样子啊，这个香港这几个电视台啊全部是亲共的，唯一有线电视比较好一点，照理这个凤凰卫视也是有线电视，但是凤凰卫视因为他那个老板是共产党军方背景，哦，像有线电视因为什么呢，你要上他的你要看的话要付钱，要付钱你的节目就要有吸引力，而现在在一面倒亲共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吸引力，什么有吸引力呢，你叫反共就比较有吸引力，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有线电视在这个问题上就比看那个邵逸夫那个无线电视跟亚洲电视它的制作空间呢、啊、稍微自由一点，所以呢还会采访说228，但是228它有它的观点，但是呢相对其他电视台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因为200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他们居然还派人来采访包括李登辉，在其他电视台已经不可能，因为以前连采访吕秀莲当年副总统的时候采访的时候都被新华社批判的要命啊！但是你要想希望他能够支持台湾，我看是不可能，香港的所有媒体没有一个敢支持台湾的，最多能够讲连讲那个什么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都不可以讲，都认为支持台独，这是香港的媒体目前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所以他们也反对国土分裂，但是呢第一个主张国土分裂的是毛泽东。我在那个我以前那个中国风雨80年里面这个第一篇呢、啊、我全部讲中国的。第一篇就是支持李总统讲的中国要分成七块。为什么呢，毛泽东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是他主张中国分成27块。因为中国当时有27个省，我共产党是这样子的，他自己没有掌权的时候中国越分裂越好，他一掌权了以后就是统一，绝对不可以分裂啊！但是毛泽东主张，他湖南人，他主张成立湖南国，所以这个共产党没有得手的时候他好话说尽，你讲什么都答应，像香港他说香港收回改一个国旗，英国旗拿下来，一个五星旗上来，总督嘛换一个，你总不能英国派来的嘛，你叫了一个香港人当特首，但是叫总督就可以了，别的一改不动。其实不要说到1997，其实在英国人一签下来以后啊，他就变了，他态度就变了，所以共产党的话绝对不能相信。是，这个就是那个大家所应该。所以应该知道的应该知道的。我想这个共产党的话是不能相信，所以我对共产党任何一个话我就打一个问号，这个叫什么呢，独立思考。57年反右派的时候我们有人提出独立思考，后来被打成右派，这个毛主席讲的话你就要听，
你什么还独立思考啊？你独立思考就是你反党。那时候讲独立思考就叫右派言论。所以呢，我跟中国一些人来讲啊，你说我们支持台湾独立，我说我当然啦、啊，我也支持我自己独立。为什么我离开香港到美国去？就是我不能搞香港独立，我搞自己独立，你允许吧？而且我自己离开香港，我不愿被共产党统治，我有什么理由到了美国以后，我说，哎，你们台湾人应该回到中国去同意啊？那这个是做人基本原则嘛？你自己不愿给共产党统治，你怎么要台湾人接受共产党统治？所以中国那些民运人士反对台湾独立，我说你们没有道理嘛？你自己都不愿被统治，你到美国搞民运，那你为什么要台湾人去统一接受共产党统治？那不是两套标准吗？啊，所以我想，这个我想是一个做人的，其实不但是理念问题，也是个做人的基本道德，是吧？我想这个刚才朋友一些问题里面，我大概回答里面，我想就先回答这些。
我就随便聊聊哈，专业的问题让他讲，我就随便聊聊。如果你要问我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哪一个坏的话，我觉得都坏，都不能相信。但是呢，共产党还是应该比国民党更坏。我小小举一个例子来说，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党外的思潮，党外的这个势力非常的蓬勃，党外的杂志大家都抢着看，海内外，海内海外。但是共产党，你要有任何的反对势力，他会消灭于萌芽。所以就以这样子的这一件事情来看的话，那共产党是更坏的。但是呢，国民党也坏。你看选总统的这个人，当他在竞选这个党主席的时候，他说他多讨好啊，他说他要清理党产。坐上党主席那个位置了，快速的卖党产。怎么卖？怎么卖？这个里面是真卖、假卖、贱卖，卖完了钱到哪里去了？通通都没有一笔账。所以说，这两个党都不能信任。当然呢，在党外时期，有一些前辈、有一些长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大家从党外时期一直都支持台湾、挺台湾、台湾派的人，当然或者对这七年民进党的执政、对阿扁总统不是很满意，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所以这个执政党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执政。我想这个我们是可以给阿扁总统多一点的理解跟多一点的包容。我想这个是我们还是应该要肯定他的。你要我来比民进党跟国民党，我认为那是一张黑纸，但是这里呢，始终这是一张比较白的纸，或者它撒了一些黑点，但是这张纸还是白的。理念上来说，他们还是要追求台湾的进步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分别的。所以一定要用你尽可能用你的能力去呼吁你的亲戚朋友，一定要出来投票，一定要让绿营这一次要过关。这两次的选举真是在台湾来说真的是存亡之际，太严重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用意气用事，我不投了，我看不顺眼了啊！阿扁也没有怎么样好，民进党又怎么样，真的不能。因为你每一个动作，你的放弃就是助长了国民党。如果你愿意去投国民党，你也投不下去啊。所以这一点一定大家一定要很努力的。那么国民党在 OK， 我想我就简单一点，不要说太多。我觉得蓝营，我们来看泛蓝，我们是应该把，我建议朋友大家把领导人和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分开的，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去争取他们来反对他们的那些领导人有私利的，有得到利益的。好，那我们今天简单一点，我就跟大家先问个安，再见。
非常感谢刚才的那个问答，曹兆龙年长的跟年轻的、中年的还没问好，我们一样啊，先保留三位先压球哈，来咱准备给他是拍个信号，压球咱准备加，我们最后我们准备还有15分钟，现场就要结束，所以好，请来准备要提问到那边。 还有其他广播电台，今天我们现在啊，是一个哈，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请林波华教授在咱建国学院诶，这个啊讲演，那是伊出的新书的发表会，流浪了半个世纪，半个地球，林宝华终于摆脱了种种的束缚，以台湾作为安身立命的国家家，因为有自由跟认同的所在，就是我的国家。这本书有很多我们台湾的一些所谓本土的这些人士共同的居民写序来推荐，包括我们国总统府的顾问彭明敏教授、李鸿熙、李乔、谢志伟、陈思梦、吴锦花、金恒伟、黄岳虽、渔夫陈立宏等，还有很多人，总共300多篇文章。我们今天这边很多人踊跃认过，当然空中朋友欢迎你来个汉语之乡来学习这个中国人的台湾情，林宝华。不过他以前的名字是老爸何威，以行动表示他是保台的人士。来，请来咱家介绍啊，提出问题，啊个后边的人，请准备牙签哈。
好，谢谢哈、啊。那我就来提一个中年人的问题。那个教授跟夫人啊，在此跟您那个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次看到两位本尊哈、啊，但是我们在报章杂志媒体哈、啊，事实上多有接触的。这个刚刚听得很高兴哈、啊。那觉得夫人刚刚讲到，好像还意犹未尽，一位女性来讲，而且果真不错哈、啊。那个我从那个报章媒体，好像这样片面好像知道，这个夫人也是一位这个思想很广阔的一位女士。今天虽然说讲的话不多，可是我觉得我一位女性来体会的话，我觉得实在很敬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最新的一个题目就是一阶两阶，对不对？然后在这两天终于有一个结束。两天前呢，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哈，就是所谓蓝营的他们终于讲话了，就是说哦，这一阶两阶哈，大概是在哈你待完哈，哎，是来差了有够烦呐啦哈，老百姓哈是来听了有够烦呐啦，莫个差啊！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讲嘛哈，7年多来到底是谁在乱？一共就是一阶两阶的待完哈，今嘛是在有够乱呐啦哈，台湾老百姓实在是已经受够了，实在是很烦了。讲这个的人居然是蓝营的人哈，在媒体上那天每个电视台都有这个镜头出来嘛？请问这7年多来是谁在乱？今天说要讲够烦了，已经很烦了，居然是蓝营的人在讲哦，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讲，所以这7年多来实在是很无奈了。刚刚讲，话都给他们说了了哈，啊，所有他们说的话其实就是老百姓想要讲的。几年前的话，在媒体上他们还那洋洋洋洋这样讲，然后这两年很明显的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说啦。你看我刚举这个例子，就完全黑白颠倒嘛，他就讲的脸不红气不喘哈。那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想要请教这个，我今天听到那个夫人这个背景哈，我也真的是加倍的敬仰。那我就这个问题哈，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们台湾的很多家庭里面也碰到过，蓝绿对抗不只是在媒体上面，在家庭里面也有。等而上之的就是后来我尊重你，你尊重我，你也尊重我。那等而下之的就相差过离婚的啊，什么这样兄弟之情不和，我觉得不需要。但是呢，问题是，这个国家还没有到一个清朗的阶段的话，那我们处在这个老百姓每天所谓你不要碰政治，每天政治就会碰到你啊。那我想请教哈，那个这个夫人哈，你那个家庭的话，像我相信你也很为难，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台湾人就有这种状态，但是对你来讲的话可能是更为难，因为你那个真的是跟教授两位哈，真的如果今天不是走上这条，如果是走上那个台湾现在所谓蓝营的他们那种路的话，可能今天真的你们在中国啦，在香港，在美国，在台湾都可以吃香喝辣啊。那所以我想说，那像刚你提到说啊，我们真的不得不就跟他们好像 好像是变成无形的断绝关系。我想你自己本身应该是很无奈，因为我从你们夫妻两位对台湾的情哈，我相信一定你对你的家庭一定是也是很拥抱的，可是你的家族居然会这样子。那我想这中间是不是你能够稍微多讲一点，你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哈，然后你将来你想要，因为你还是可能会面对他们，而且我想你既然回到台湾来的话啊，台湾的很多媒体可能很多人会问你很多问题，不是问你家族的问题，就是问你社会啦政治的问题，然后媒体可能会更多的曝光机会，那说不定你的家族会更因为这样子来对你更多的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比较反感啊或怎么样哈。那是不是我想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那夫人呢，我觉得你做事情呢、也很有原则，而且我想你应该是有很好的那个态度可以来面对，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如果说那个教授本身也有这个可以的话，我想也可以同时告诉我们。谢谢。
好，非常感谢哈。其他个问题哦，包括时间哦，我们咱那个哈现场啊，还有八分钟，还有八分钟现场。不过如果还留下来的话，也可以。咱今晚收请啊，砍手机哦哈，来回答这些查某人问题。
非常感谢今天在现场的朋友们啊、在假期之中哈。前来给我们这么大的温暖跟支持，同时我也要向空中的朋友们嗨，跟你们打一声招呼。我也希望跟大家预告，在这个星期，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的星期五，1月4号下午2点钟，在台北火车站对面忠孝西路的凯撒大饭店四楼，我们有一个新书发布会，在大家非常敬仰的一些长辈前辈们都会来给我的先生林宝华一些这个勉励跟支持，包括彭敏敏、彭之正、辜宽敏、辜之正、黄月虽、渔夫、陈丽红、金恒伟、等等等哈，谢志伟等等大家都会没有电。Hello, OK, 都会来跟我们在一起。其实我的心情，我不认为是希望大家来给我们捧场，来支持我们，而我是觉得说，1月12号的选举只剩下一个多礼拜了，在选前大家能够有一个聚会，能够互相的勉励，大家打打气，充充电，然后各自去各自的岗位，为了这个选举来打拼。那么我非常感谢刚刚的几位朋友一再的用这样子的名称来称呼我，但是我想我要推辞这个名字，千万不要再喊我什么夫人。对于这个夫人，我听到我是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回到台湾几十年之后，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经过仁爱路的时候，一抬头看到哇，这么漂亮一大栋的房子，街美龄楼，我想到这是党政军，国民党时期的党政军的这些高官太太们互相之间聚会，互相之间的夫人长夫人短，我觉得蛮恶心的，真的。我们要打破这种的。当然我感觉到你们的这个友善跟对我的一个诚意，非常谢谢。就喊我林太太，或是年轻的朋友喊我宝华嫂，我觉得就可以了啊。那关于家里的问题，我这是蛮惨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为难，因为有些事情是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干脆脆。你对于统独的问题，你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不是说怎么办呢，我要这样还是要那么，这个太清楚了，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我想我是这样的想法，我也好，我先生也好，我们人生已经有无数次无数次的有得有失，我想或许老天就是要我丢掉一些失掉一些，但是我会得的更多，而事实上我已经得到太多。像今天我一下子，虽然空中的朋友我见不到，我也很期待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见面，但是今天现场这么多的朋友，我感觉非常的亲切，所以我觉得我是有点伤感，但是不为难。因为在我当我的家人要跟我一刀两断的时候，电话一摔的时候，
我坚持三年，我没有打过一通电话，我也永远不会打，因为呢，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在明年的这两场的选战，如果如愿谢长廷做了总统的话，那我就罪加两级等了，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绝对不可能。这种蓝营家庭的背叛呢，那是日积月累，所有的恨都推给你了。他们碰到你们绿营的朋友还不会那么恨，但是碰到这些自己的家人去帮助绿营的，那你真是绝不会原谅的。那么如果，当然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事与愿违，我也绝不会原谅任何人，所以我一点都不为难，我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不必回头了，但是我每一天都很开心，包括不认识的，包括我在夜市吃，你在夜市吃茄米的时候，隔壁桌跟你打招呼，热烈，非常热烈跟你打招呼，说林先生林太太好高兴你们回来了，包括我们无数次的在计程车上，突然间那个计程车司机一下子往路边一停，吓一跳，说阿弟先生在几说林先生握一个手啊，我觉得说我们得到台湾的普罗大众老百姓大家给我们的温暖，已经真的真的超过我们小小失去的太多，谢谢。
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今天咱两个贵宾吼，跟精彩这演讲，咱空中连线还有两分钟，那么要感谢咱在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提供这样的好环境，然后两分钟，和咱董事长跟空中的朋友杨医师跟空中的朋友吼讲几句话，请杨医师。
咱大家吼啊，真荣幸啦吼，咱建国学院会继续第二个办落吼，所以咱这个用讲咱台湾国的建立吼，有一群人吼失去真济，啊，但是呢，因倒转来会更较济，吼，这是咱的期待，吼，尤其呢像曹长青因这人，啊是吼林宝华先生，吼，啊咱这个杨国清女士吼，这用讲是真艰苦，安尼。讲破茧而出了哈，阿杨讲咱达到咱大家来个珍惜哈，这是杨讲咱台湾的民族英雄了哈，大家徛做伙，所以台湾啊无族群问题哦，干那认同问题就认同，你要认同啊，刚刚那个司马先生，咱真侪人都无比于台湾人呢，一看到迄中华民国身份证是气到要要死为安尼哦，啊气三十几年气到今麦咧气哦，所以吼。这人伊身低身高，哎，所以这款人都是正港的台湾人。咱台湾建国上本身上需要的基本力量，哦，啊，咱过来改变的国家，互因温暖，咱岛就是因岛啦，哦。
啊，欢迎今天广播电台朋友叫我点九啊，咱今仔日为两点到五。到五点这段时间，咱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工程，咱幼儿园要请咱杨董事长啊，上这咱还有一些健康行业纪念的这个匾啊，小小的礼物啊，海洋之声从来都是用这样子对我们的讲师表达最高的敬意，希望您笑纳啊，希望你能接纳。咱今麦从现场啊，转到 DJ， 现在我们就现场转回去，转给你啊。啊，那现场这些朋友啊，大家会当继续啊，继续该翕相，还是讲要了一寡这些心切伫遮啊，希望咱大家也未必也是讲，今仔日不方便买紧，咱电台留一今仔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啊，来非常感谢。来 ，DJ 转到伊咱现场。来，各位咱现场的朋友，欢迎啊！看要翕相，就假使啊，各位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继续啊，应该不急的赶回去吗？好，我也是大本书啊，算个董事长是吧？谢谢，我们大地的董事长代表来接受啊，接受以上三分钟的哈，和咱董事长非常感谢，谢谢，非常感谢。好，各位，如果我们正式的课程到这边结束，按照书哈，未来哈，都认识、都聊天的哈，可以留下来欢迎。欢迎欢迎。